信心看似软弱，并且得胜好像无望的时候，该怎么办？干坚信。前言，我们这本书从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和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七节开始谈起。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敌人是撒旦。神已经赐予我们能够战胜撒旦的一切属灵装备，我们不应当被撒旦打败。如果我们失败，那是我们自己的错，不是神的错。神已经赐下他的话语和属灵军装，使我们足可以战胜撒旦和一切仇敌。然而，我经常会遇到一些有问题的基督徒，他们往往软弱到一个地步，说：“我真不知道该做什么。”你也有过这样的光景吗？我这本书就是为他们写的。在书中，我列出了十个步骤，你只要依次遵行，就一定会走出失败，战胜仇敌。感谢菲尼斯·达克牧师在他著名的《神对人类的计划》这本书的附录九中列出了这十个步骤。干坚信。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十七节。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十五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十六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第一章，找出源头。第一步，找出敌对的源头为撒旦，并站稳立场。很多时候，人们不知道某些事是出于神还是魔鬼。他们说，可能是神想让我学习功课吧。很多年前，有个宣教士，他有一个可以容纳超过两万人的福音帐篷。当他在德州撑起帐篷的时候，龙卷风把他吹走了。在那次聚会中，大家一起奉献了一份特别礼物，帮他买个新帐篷。我记得当时他说，我不知道是神还是魔鬼吹走了我的帐篷。神不会来吹倒福音帐篷，他会来把它扶起来。有人会说，对，但是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神不是这个世界的神。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 今天支配世界的规律很大程度上是随着人类堕落和地兽诅咒而产生的。正是因为人们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把事故、疾病、所爱之人的死亡、风暴、地震和洪水归咎于神。但神不该为之负责，他不是这些事情的制造者。耶稣设定了这些自然规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为了祝福人类。耶稣曾站在船头上斥责风浪，说：住了吧，静了吧。根据约翰福音14章10节，是耶稣里面的神在做工。如果神兴起风浪而又止住风浪，岂不是与自己作对吗？耶稣医治疾病也是同样的道理。耶稣说：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耶稣所有的医治，他所行的所有神迹，他的所有做工，都是神做的。如果神制造软弱和疾病，而神又通过耶稣医治疾病，那么神就是与自己作对，这怎么可能？耶稣说：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可3章24至25节。找出源头。找出这些事情的源头是非常简单的。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工作同魔鬼的工作进行了一个对比。约翰福音10章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对比自己的工作与魔鬼的工作，就是在对比神的工作与魔鬼的工作。有一次，耶稣对门徒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约9章4节。另有一次，一个门徒对耶稣说：请将父显给我们看。耶稣对这个门徒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约14章9到10节。如果你想知道神的作为，那么你就看看耶稣吧。如果我们愿意听从神的话语，当一事发生，我们就很容易去除混淆，做出判断。然而，我们有多数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到我们长大到能够进入神的话语前，都已经被宗教洗脑了。我们一生中常听到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有些甚至来自教会中的讲道。那些不是出自圣经的话，只是在用人意解释属灵的事情。然而，人的思想无法解决属灵的问题。如果你深入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引导你的思路。按照神的话语去思想，不一定是你所受的教导，也不一定是别人所说的。你要问自己，神的话是怎么说的？让我们看看耶稣在比较他的工作和魔鬼工作的时候说了什么。 耶稣说，盗贼来。他称魔鬼为盗贼，他没有说神是个贼，神不是贼，耶稣也不是，魔鬼才是。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凡偷窃、杀害、毁坏的，就是盗贼。这是盗贼的工作，不是神的工作。你需要搞清楚一点，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旧约中，当说到神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他做的。换句话说，他不是事情的执行人。神不向任何人施恶，他警告人们，如果你犯罪，就会这样的后果临到你身上。举例来说，一个人爬到房顶上掉下来摔断了腿，的确神创造了万有引力，但这个人不能说神弄断了我的腿，或者神把我从屋顶上推下来，甚至说都是神干的。当然不能，神创造了重力规律，人违背规律就要自食其果。神创造了万有引力规律是一个事实，但他不想让人从房上掉下来，因此而摔断腿。这个人意外从房顶掉了下来，或者是因为他自己太大意了。然而，一旦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像伤痛、疾病、灾害等，人们会说，这是神做的。不，不是的。这些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人犯了罪。不一定是当事人犯罪，而是亚当犯了罪，以至于他的后裔都承受了罪的可怕后果。如约翰·亚历山大·道伊所说，疾病是撒旦为父和罪孽为母所生的后代。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3。但神并不想让我们去犯罪，神警告人犯罪会导致不好的后果，但他并不希望人去犯罪。人犯罪是因为他们听从魔鬼的话。撒旦起初不是这个世界的神，亚当才是。回溯圣经的起初，创世纪，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他看一切都是好的，没有瑕疵。这时候就创造了亚当，对他说，亚当，我让你来管理我手所造的一切，地上所有的一切你来管理。换句话就是，我让你做这个世界的神，你来管理他。但是亚当极大的背叛了神，将一切出卖给了魔鬼。他没有道德上的权利去这么做，但他有法定的权利。从此魔鬼就掌控了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神。林后4:4。圣经上记载了耶稣受试探的过程，这使得我们对撒旦在地上的统治权有所领悟。路加福音4:5-8。5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差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6节，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7节，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8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曾听到一位广播布道的牧师说，那一切不属于撒旦，都属于神，撒旦在说谎。果真如此，那么耶稣是知道的，那就不存在什么试探了。但圣经说， 耶稣受了试探，这位可怜的广播布道牧师无意中在指控耶稣作假、不诚实，与撒旦同伙撒谎。如果试探是假的，耶稣就是不诚实的。耶稣没有反驳撒旦的话，这原是交付我的。谁交付给他？是亚当。圣经告诉我们，当撒旦最终在地上被清除的时候，将不会再有杀害与毁灭，那将是美好的一天。但是感谢神，我们现在就可以不让撒旦控制我们。尽管他是这个世界的神，但他无权控制教会，也无权掌控我们这些信徒。站稳你的立场，认识到敌对势力出自撒旦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你可以站稳你的脚步。太多的人最终放弃他们所求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阻碍他们信心实现的是撒旦。我们祈祷的许多事情，财富、医治等等，都必须在这个世界范畴内实现，而撒旦就在这里做工，他会竭尽所能的阻止这一切发生。如果事情稍有延迟，有些人会说，也许神不想让我拥有他吧。他们最终被打败，失去了祝福，而他们本该认识到一切阻挠都出自撒旦，因而不让撒旦的计谋得逞。我们打开圣经，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这里说我们要对付撒旦。保罗在给教会的信里清楚地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福六章十节。有人说，我正努力变刚强，但这里根本不是在说你要靠自己刚强。人们对这一点有误解，他们理解为我们在今世凭借自己的力量做刚强人。经文里根本就不是在说个人的刚强，而是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不是凭自己的力气，是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刚强起来。我们以前听到人们在聚会中做见证说，为我祷告，这样我可以忠心到底。愿神开启他们的心智，他们一直在挣扎和努力，试图坚持下去，执守到底，而他们并不知道是否能坚持住。我常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在1932年5月11日，有上万人聚集在去加州圣地亚哥的坎普科尼海军基地的路上，庆祝世界上最大的飞艇，美国海军造价800万美金的 USS 艾克伦号。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在试验轻型飞机。飞艇看起来被绳缆拴得非常牢靠，但突然固定两条绳缆之一的一个卡环突然断裂，这个785英尺的飞艇开始上飘。两队士兵抓紧地上的缆绳，试图把飞艇拉回来，但是强风把飞艇吹起来，把200多个士兵拉到离地10至20英尺的空中。有些人掉下来受伤了，飞艇还在不断上升，只剩下3个士兵在离地300英尺高空的绳子上晃动。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地上的人都吓坏了，女人们昏倒了，官员们流泪了，士兵们疯狂地四处奔跑，想帮助这3个士兵紧紧抓住绳子。过了一会儿，其中的2个士兵坚持不住，从150到200英尺的高空摔下来，死了。在高空中散乱的绳子当中，最后一个士兵是19岁，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年轻人。他用脚踩住一个木头柄，迅速把其他绳子绕在自己身上。他一直坚持到飞艇到达2000英尺的高空。下面围观的人群害怕极了，担心他随时可能也会失去力气，掉下来摔死。然而 半小时后，高空中微小的人影开始动起来，他还活着。由于强风，让飞艇降落的尝试失败了。当阿克伦号在圣地亚哥上空盘旋时，船员们小心翼翼地用手把它拖进飞艇。这名水手两个小时的磨难终于结束了。人们问，你怎么能抓着绳子坚持这么久？他说，我没有啊。当我看见离地面太远的时候，我就把绳子缠在我身上，不是我抓绳子，是绳子勒紧了我。当人们在地上尖叫的时候，他却在空中欣赏美景。他相信绳子能勒住他，并在自由摇摆。这就是神的话语所说的：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只管把自己裹在神大能的应许当中，自由的摇摆吧，尽情享受吧。如果你试图凭借自己的力气来抓，一会儿就会精疲力尽。是的，我们有一个狡猾的敌人，但是感谢神，我们可以抵挡住他。有人说，我已经做了所有该做的，现在还要做什么？以弗所书6:13-14说，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只要坚持你的立场，站稳你的脚步，这就是你要做的。我的父亲在我6岁时就离开了家，我母亲与父亲之间一切恩怨，导致他精神和身体的崩溃，所以我们一起搬到外婆家住。当外婆要去做事情的时候，比如去晾衣服，她就要我看着母亲。她曾像中邪一样突然要自杀，所以我要看着她，不让她碰到刀子或者其他的危险物品。这在我幼年的心里留下深刻记忆。我在这里要探讨一个次要问题。我母亲是个基督徒，但只是个婴儿基督徒。他知道基督是他的救主，但不知道如何站立得稳等等。如果他自杀了呢？他还能得救吗？你的大脑会出问题，正如你的胃会出问题一样。那么，是否有人仅仅因为胃出毛病而下地狱？当然不。那么，妈妈也不会因为她脑子出问题而下地狱。脑子有问题不会阻止一个人上天堂。人们可能因为脑子有病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妈妈一直活到80岁，在她康复多年后，我也成了牧师。有一天，我突然开始跟她聊起小时候，我不得不照看她以防她自杀，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怎么会呢，儿子？永远都不要那样说。他说，你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会做那样的事，我不会了结自己的性命。他一点不知道所发生的事，于是我以后再没有提起过。回到过去他有很多问题的日子，他最后被送到达拉斯一个浸信会医院，这里有美国西南部最优秀的神经科专家。检查之后，医生说，通过手术恢复他的视力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精神和身体的崩溃，母亲失明了，他的眼睛看起来跟其他人一样完好，由于视神经受到冲击，无法接收光。提到神经，那个聪明的医生建议我的母亲，你可以比任何人和任何药都更起作用。最重要的就是你对自己发话。以弗所书6:13-14说，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当你感到病痛的攻击要临到的时候，你要对自己说，不，我不会受到攻击。那可怕的攻击要来临的时候，就连我们都能看出来。 妈妈会进入攻击初期的抑郁。此时，她人生过往的经历都会一一浮现出来。你知道，她的父母不想让她嫁给我的父亲，倒不是因为父亲的家世不好。祖父是个百万富翁，父亲是独生子，要什么就有什么。我的祖父曾花费50,000美金，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5次资助他创业。但他一事无成，只把钱挥霍一空。当母亲违背父母的意愿嫁给他的时候，他说，如果我铺的床太硬，我就躺在上面。他铺的床太硬，他努力地躺在上面，但他实在是躺不下去了。你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过往的不幸回忆之中。你犯的许多错误，错在哪里，怎样的失败，你为之沮丧，慢慢滑入灵里的抑郁，为魔鬼打开大门。你开始感到迷惑、沮丧、压抑，直到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要往哪里去，甚至你忘了自己是谁。我们当时对神的医治、祈祷和所有这些一无所知，但妈妈确实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她仅仅是坚守自己的立场，站稳脚步，拒绝再次发作。有几次，一旦她要进入初期的抑郁，她就开始按照医生说的去做，最后再也没有进入那种让她思想完全崩溃的强烈攻击之中。我们的牧师不知道如何帮助他，那位医生所知道的经文至少足以让他站稳来抵挡那攻击。医生认出那攻击是一个敌人，不是朋友。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医生告诉他要抵挡他，对自己说，我不会再犯病了，我不要。他坚持这一立场，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在以后的50年里，他再未有过神经方面的问题。那位医生帮助母亲认清了攻击从何而来，让母亲明白他可以抵挡他。你不必向错误的事情屈服，你可以站稳抵挡他们。我们常常把错误或邪恶的概念局限在说谎、盗窃、通奸、谋杀等事情上，这一切都是邪恶的，这一切都是错的。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也是错误的。圣经说，怀疑也是邪恶的。圣经称那10个窥探迦南地的探子回来报了恶信，民13章32节。我很高兴，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了这真理，甚至在我被圣灵充满或了解圣灵的事情以前，每当怀疑的时候，我就遵从这样的做法。我会停下来，在房间里，在大街上，或在任何地方。如果我是一个人，我就会大声宣告；如果周围有人，就会小声宣告。我不想吓到别人。如果怀疑持续地出现在我脑海中，我会说，怀疑，我抵挡你。我对怀疑发话。你看，我认出了压制我的对手是我的敌人，是撒旦。我不会屈服于他。我宣告，怀疑，我抵挡你。我奉耶稣的名，我拒绝怀疑。如果恐惧来了，我像其他人一样多的被恐惧试探，我对他发话，恐惧，我抵挡你。我认识到害怕和怀疑都是邪恶的。如果偷窃的想法来了，我不屈从于他。你呢？如果你到我家里看见桌子上有100美金，你不会说，我要拿走这钱，没有人会看见，甘弟兄不在家。不， 你不会屈从于这念头，你会抵挡它。你不会到教会做见证说，求你们为我祷告，魔鬼试探我，让我在干弟兄家偷100美金。不，你会觉得羞愧。你也不会在教会里站起来说，魔鬼试探我，让我抢劫一家加油站，我差点真去抢了，我甚至已经把车停到那里了，只是那一刻我手脚发冷，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不要去抢劫加油站。不，这种想法来的那一刻，你就会抵挡它，因为你知道这个想法从哪里来。如果一个怀疑的念头出来，如果一个恐惧的念头出来，你同样要抵挡它，对它发话，说，不，我不接受。要认识到，如果你想要行在得胜当中，所有敌对的源头都从撒旦来的，要抵挡它。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他有权力待在这里。干弟兄，一个人一脸严肃地对我说，我希望你为我祷告。为什么事情祷告，弟兄？他流泪了。我希望你为我祷告，不要让魔鬼再找我麻烦了。我说，你是想让我为你祷告，让你去死吗？不，我不想去死，他回答。我说，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想让魔鬼来找你麻烦的方法，就是死后上天堂。只要你还活着，就会有魔鬼来搅扰你，因为他是这个世界的神。祷告，祈求不要让魔鬼来搅扰，没有用的。他会在每个角落里出现，他有权力待在这个世界里。一直到亚当的契约到期，魔鬼附身的人能认出耶稣，而且会对他大叫，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8:29，时候还没有到，当亚当的契约到期，魔鬼就会离开的。在这之前，他有权利留在这里。感谢神，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拥有胜过魔鬼的权柄，我们可以抵挡他，我们可以通过耶稣基督得胜。2，确定你所求的在神的应许之中。2，确保你所求的和所信的在神的应许、神的话语之中。信心，合乎圣经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话语之上的，是从听神的话语而来的。罗马书10:17。17节，可见信道应往钦定本作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如果你在神的话语上越线，就失去了信心的基础，那就会出麻烦。在我看来，人们应该有点理智。我不明白人们怎么会到处夸夸其谈，竭力相信，并把这叫做信心，那只是些傲慢和愚蠢。在我15岁的时候，那时候得救才4个月，我对信心的认识就更清楚一些。例如，在我接受救恩时，迈出我人生中信心的第一步。那时我已经生病卧床4个月了，一共16个月。医生想让我吃一些淡软的食物，他们想让我吃的一些东西是我不喜欢的。食物端上来，我基本上要捂着鼻子了。身体正常的情况下，吃这些食物我会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会过敏，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仅仅是闻一闻就很倒胃了。所以每次吃饭前我都祷告，主啊，医生说我需要吃这些东西，我应该吃，这里面有营养，正是我身体需要的，所以我祷告并以信心宣告，这些食物不会给我的身体带来不良反应，我不会以任何方式生病。然后我就吃了。从那以后，多年来我一直吃同样的食物，都未曾生病。我的信心起作用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食物已经通过祷告和神的话语洁净了。提前四章四到五节，信心起作用是因为这些食物是有营养的，并且是必要的。现在我再说一个相似但结局不同的情况，会帮助你们明白一些事情。我从四岁到十五岁一直喝咖啡，小时候喝咖啡会加很多牛奶，到了十一岁的时候，我开始跟祖父一样喝很浓的咖啡。有一天我清晨起来吃早饭，就是多年来一样的早餐，我也像平时一样喝了咖啡，但我从桌子前站起来那一刻，忽然感觉到肠胃不适的剧痛，我一下子病得很重，恨不能死了得解脱，我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第二天早饭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于是我开始不再吃一些东西，戒掉这个，戒掉那个，直到最后我戒掉了咖啡，结果一下子都好了，我不再疼痛。我开始思想，也许是因为我吃早饭前空腹喝了太多咖啡吧，于是我先吃早饭再喝咖啡，结果又发病了。然后我试着一边吃早饭一边啜一小口咖啡，我仍然发病，于是我只能把咖啡全戒了。发生这样的咖啡病痛是在我和祖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当我开始卧床不起，就回到外公外婆家里。我外婆不知道我的情况，就问医生我是否可以喝咖啡。不行，他不能喝咖啡。但他一直都喝呀，外婆说，如果他一直都在喝的话，早饭的时候可以给他一杯很淡的咖啡，医生说。所以早饭的时候他们拿给我一杯淡咖啡，我喝了以后感觉还是死了好受一点。有人可能会问，你为啥不相信神呢？我有足够的常识知道，我的信心在当时不会起作用。咖啡没有营养价值，而且最初医生也不让我喝咖啡。我心里很清楚，尽管那时我刚刚十五岁，我的信心会在那些食物上起作用。那些食物有营养，是我的身体必须的，这是医生说的。我从来没有尝试在咖啡上运用我的信心，我知道那不会起作用的。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们在塔尔萨的一个聚会结束后，我和妻子还有其他人被邀请到一个人家里吃饭。在车上有人提到我们去吃辣味肉豆，女主人做的辣味肉豆非常棒。车上一个人说，我不能吃辣味肉豆怎么办？有其他东西可以吃吗？没有，他们不做其他的东西了。我知道我们先前品尝过他做的辣味肉豆，所以才有了这次的安排。那个人说，我有胃溃疡，我不能吃辣味肉豆。我说，弟兄别担心，我来洁净它，你想吃多少吃多少，不会对你有任何影响。许多年后他告诉我，他当时几乎要怀疑我说的了，但他最终决定我不要怀疑。他对我说，甘弟兄，你知道我吃了一碗辣味肉豆，然后又盛了一碗，最终一共吃了三碗，居然一点没事儿。不仅如此，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犯过胃溃疡了。 他有权利为此事相信神。要有足够的常识，知道你的信心对什么起作用，对什么不起作用，不要越过神的话语的界限。在神的话语上越线，如果你在神的话语上越线，你就会出问题。这些问题让我感到不安，而这正是很多人在教导的所谓新启示等等的东西。一天晚上，一个老师来参加我带领的礼拜，组织聚会的人认出了他，并请他上台讲几句。当他在台上讲的时候，我的灵里就知道这人不对头，不是货真价实的。我不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批判和纠错的灵，我们不该有，但我相信神的灵会提醒我们，并带我们远离问题和麻烦，如果我们愿意听他的声音的话。尽管这人已经得救并被圣灵充满，我在灵里觉察到这人已经越线了。如果你不听从圣经的话，并与圣经保持一致，你就会走偏。在这期间，这人一直在一个大城市的聚会中教导圣经。我一个朋友，他自己是一个35年的圣经老师，告诉我一些事情。他说，甘弟兄，我真觉得尴尬，我竟会如此被误导，受骗上当。我举办的圣经学习班上，有很多人参加了那人的聚会，那些信息从一开始就不正确，但我还是不想质疑他就是错的。然而有一天，这可怜的家伙的一些教导实在太出格了。他已经教导了几周，然后开始进入这个主题。这是他们的方式，一点一点把人带进去。我的朋友继续讲，那场聚会结束之后，我去找了他。我说，弟兄，你讲的有些信息我一直都接受，毕竟是分量不大的次要问题。但是你今晚讲的，我手里拿着圣经，你能告诉我他们的圣经出处吗？我找不到，你要告诉我在圣经的哪章哪节，否则我不能接受。那人对我的朋友说，你不会在那个东西上面找到我教导的信息，我远远超出了那个范围，我所知道的比那里面的要多得多。当人们说他们所知道的比圣经里面更多的时候，对我来说，他们已经出格了。没有一个敬畏神的人会称圣经为那个东西。人们被误导了。我的朋友，这位有35年教龄的圣经教师，对我说，我伤心的是，甘弟兄，当我努力要把我牧养的这群信徒从中拉出来的时候，我失去了很多人，他们被带偏了。一个小个子的中国女人，她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信佛，她却没有被这些错误教导带偏。尽管她当时才刚刚信主四个月，她的父母在她还很小的时候从当时的中国来美经商，父母老了以后，她和妹妹一起接手了父母的生意。母亲后来生病卧床不起，医生对她妈妈的病无能为力，他们一起求佛，花了几千美金请了一尊佛像，放在他们漂亮的房子的地下室里。然而他母亲的病却一直没有好转。后来他们得知在他们镇上有医治复兴的聚会，是在我那个有35年圣经教导经验的朋友的教会里。于是他们决定带母亲去参加聚会。在聚会中，母亲接受了救恩并得了医治。这个年轻的中国女人也重生了，然后她的父亲和妹妹也重生了。她还是个新生的基督徒婴儿，就和我朋友办的圣经学习班一起参加了这个系列的聚会。后来我在这个教会举办聚会的时候，她告诉我，我第一次听到那个人的教导的时候，我里面就有声音告诉我，不要听他讲了，他讲的是错的。想想吧，这些老基督徒，有些人甚至重生并被圣灵充满35年以上，却被错误教导欺骗了。一个新生婴儿还没有被圣灵充满，都知道这个人讲的不对， 而其他人却全盘接受了错误教导，结果搞砸了，这不是很可悲吗？如果我们仅仅简单地听从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那个小个子中国女人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她在主里才四个月，但她心里面就知道有些东西不对劲儿。其实她听着不对劲的那晚，那个人还没有讲得太离谱，是到了后来她才抛出了真正错误的教导。就像在主里才四个月的这个姐妹一样，作为初信徒的我也知道，我的信心在咖啡上不会起作用，所以我没有尝试让它起作用。我知道它会在食物上起作用。主观意想，确定你所相信的要在神应许的范围之内。你有权相信神话语所应许的一切，但是如果你越线了，那就是你的主观臆想和愚蠢了。例如，有些单身人士有时会凭着我会得到我所宣告的来宣告某人就是神给他的配偶。他们确实有权利求神赐给他们妻子或丈夫，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但这并不一定表示他们有权利指着某个特定人说，这人就是我的妻子或我的丈夫。他们有权利相信神赐给他们一个妻子或丈夫，但是那应当是神所赐的。一个从某宗派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参加了我们在德克萨斯州的聚会，他受了圣灵以后就被那个宗派给赶出来了。有一天他带着我和妻子外出吃午饭，并宣布我要结婚了。哦，那个幸运的女孩是谁呢？我妻子问。他告诉我们，是在他现在参加的教会中唱诗班的一个女孩子，他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以前也从来没有见过她，他仅仅是喜欢她坐在唱诗班的样子。他说，我宣告她就要成为我妻子。甘弟兄讲道说，你可以得到你所宣告的，而且我已经这么宣告了。我妻子问，你甚至没有跟她约会过？对，我从没有跟她握过手，也没有走近看过他。或许当他走近看他的时候，就不觉得他有远观的那么漂亮了。而且这个女孩也有话语权，她不能违背他的意愿，她有权利宣告她将拥有一个妻子。圣经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箴18:22。他有权利说他会有一个妻子，但他应该让神带给他一个妻子，是神希望给他的。我17岁开始讲道，似乎总有人想为我撮合婚事。有一个女孩来找我说，神指示她应该嫁给我。我说，那么等神告诉我的时候我就接受，但神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如果我们不看这些事情可悲的地方，这似乎很好笑，但这样的事却毁了很多人的生活。信心的基础，要确保你所相信的符合神的话语，不要在神的话语上越线。这些年很多人找我说类似的话，甘弟兄，我想让你为我祷告这件事情。我特地问他们，你是基于哪句经文？十有八九我留意了好多年，他们会茫然地看着我说，并没有哪句特别的经文。我就说，那么你得到的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你的信心没有根基。信心是基于神的话语，相信神就是相信他所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说话不够严谨，要知道当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是说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对神有信心，就是对神说的话语有信心。可见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10:17，英王钦定本直译。如果在某件事上你没有听到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那你也不会有信心。要清楚明白这一点，要找到针对你具体情况的经文，要清楚对你所祈求的， 圣经是如何应许的，这样你的信心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当有一些事情发生，尽管我知道一些适用的经文也可以引用很多，但我不会马上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会拿起圣经，反复读我可以引用的同样那些经文。我一遍又一遍的读，有时候会花一两天时间，当然紧急情况除外。我反反复复的研读，这样我就把神的话语植入我的属灵意识里。然后当我准备凭着信心行动的时候，我就没有怀疑了，我会很坚定。在过去50年里，我的祷告从来不落空。我这样说不是为了引人注目，我是为了荣耀神和他的话语。你知道，我这里指的是我自己个人的事情。当你为他人祷告时，他人的意愿要包含在内。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祈求从未落空。有时候这会花一点时间，我只是尽可能每时每刻都在神的话语中。我会几个小时默想支持我的信心的经文，然后我就只相信的经文了，我的信心有了坚实的基础。有时候在祷告回应显现出来之前，我必须做一点调整，我会很快做出。比如1949年我离开了自己牧养的最后一个教会，跟随神的指引外出宣教。在第一年旅行布道的年末，我用3天禁食祷告。我提醒神在旧约中所讲的，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赛1章19节。这句经文也属于我们，我们可以从新约中证明我们是这节经文的继承者。这就是说，你会兴盛，拥有美物，但并不是说你不会受试探，因为魔鬼要给你施压。我告诉神，主啊，我的孩子甚至吃不到好东西，我的车子破旧不堪，现在我得步行去布道，我肯定没有吃到这地上的美物，但这是你的应许，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知道一定是我的问题，神永远不会出错。我进食的第3天，就像身边有人说话一样，神对我说，你对我引用的那句甘心听从的经文，你是听从了，但你并没有甘心，你并不合格。这就是为什么这节经文对你不起作用。我一直在强调我顺从的一面，神却提到甘心的那面。是的，你可以在行动上顺从神，就像一个小孩表面顺从父母，心里却不愿意，实际上错过神。我10秒钟后就甘心了，别告诉我这需要花很长时间，我只用了10秒钟就在心里完成了小小的调整。然后我对主说，主啊，我已经调整到位，你说过我是顺服的，现在我是甘心顺服。这一点我知道，你知道，魔鬼也知道，所以我准备好要吃美物了。主说，是的，你准备好了，现在我告诉你当做什么。他告诉了我，从那以后我就一直都在吃美物。行在光明中，古时的诗篇作者说，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诗119篇130节，打开神的话就有亮光发出来。当房间里有光的时候，在里面行走没有问题，但夜晚来临，所有的灯都关了，你可能就会脚步踉跄，被屋子里的东西绊倒。只有灯亮着，你才可以自由行走。神话语也能发出亮光，照亮人的脚步。人之所以失败和跌倒，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神话语的亮光，行走在主观臆想或愚昧之中。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太多人说，我不知道，找出相应的经文，看看在你所求的事情上，经文有哪些应许，以经文为根据，你的信心就有安全的根基。离开经文，你就处在模棱两可之中。有些人想跳进黑暗， 不管神的话是否应许了，我反正这样相信。相信神就是相信神的话，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是多么的重要啊！感谢神，他给了我们他的话语，我们没有必要走在黑暗中，解开神的话就有光明。行在光中是什么意思？行在光中就是行在神的话语里，行在神的话语里就是行在光中，而偏离神的话就是行走在黑暗中。宣告，大声地说出来，我是一个信徒，我不是一个怀疑者，我确实有信心，我的信心有功效，我的信心在于天父神，我的信心在于主耶稣基督，我的信心在于圣经中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我相信神的话语，因此我相信神，神的话语大有功效。第三章，确定你没有活在罪中。第三步，确定你没有活在罪中，在做错事。圣经上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一一章七节。行在光明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行在神的话语里。只要你行在你拥有的光里，耶稣基督的血就会洗净你的罪。但是如果你继续活在罪里，你迟早会陷入麻烦，你的信心不会起作用，你的祷告也没有效。罪，信心的障碍。耶稣对信心有一个伟大的宣言，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然后他继续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可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他在谈论信心和祷告的障碍。如果你还有不饶恕的心态，那么你的信心不会起作用，你的祷告也没有回应。如果我的信心和祷告不起作用，我首先要在这一点上省察自己，但是我从来不允许我心里有一点点对任何人的恶意和不愉快的感受，我绝不允许这样。当然，魔鬼会对你的思想说话，但是你不是靠思想行事，而是要顺从你的内心。有些想法可能出现了，并且可能盘桓不去，但是任何没有付诸语言和行动的想法都会夭折，你需要知道这一点，因为魔鬼一直想努力打败你，他会给你送去很多意念，然后告诉你，如果你得救了，你是绝对不会这样想的。所以，我再说一次，有些想法可能出现了，并且可能盘桓不去，但是任何没有付诸语言和行动的想法都会夭折。在我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人曾为我举办了一个聚会，惹出一些麻烦。他做了一些错事，这是明显的事实。这时，一些不好的想法就进来了。我认出这是魔鬼给我送的念头，任何挫败的、消极的、有一点点错误的事都是从魔鬼来的，毕竟他已经这么做了。如果我是你， 我不会再给他一份奉献了，我就一直拖到周日晚上结束，我不会再为他做什么了。我说，魔鬼，如果你不闭嘴，我每天晚上会给他收两份奉献。每天晚上我传奉献袋的时候，都说这是给这位牧者的。哈哈，魔鬼立刻虚声了，他不想任何一个牧师每天晚上得到两份奉献。我竭尽所能对这个人格外的好，圣经教导我们要以善报恶，泰五章四十四节。我知道他常去比我这里大的教会，我问他一般得到的奉献是多少，因此我知道他这次所得超过了他平时的收入，而且我自己又往里面加了很多。我要以善报恶，我不让我的心里存任何对他人的恨意、恶意或挫折的感觉。我们活在物质界，就会以食物定位。当我们想起罪的时候，我们认为的罪，抢银行、通奸等等，我们认为这些好恐怖啊。的确如此，但是神审判你灵里的罪，比审判你肉体的罪要快得多。我明白这一点，因为有一次耶稣向我显现的时候，他对我这么说，这让我十分震惊。很多时候神可以忍受你肉体上的罪一段时间，但是神会更快地审判你灵里的罪。我们无法看到人心里的态度，但是神可以。人外在可能表现得很好，但心里却有问题，神都会看到这一切。平衡的自我省察，在自我省察方面需要平衡。有些人容让魔鬼搅扰他们，利用他们的错误、过犯、失败以及过去的罪，夺去他们的信心和医治，以及他们本该拥有的神的祝福。如果我们回想过去，我们会看见我们在哪里走错了。事后的智慧比预先的看见要高明。往往我们当时看为好的，等回过头来再看看，几乎让我们羞愧难当。我牧养教会有12年时间，每当我离开一间教会转入一家新的教会，我都认为自己的牧养工作很棒。但当我灵命再成熟一些，回头想想，真是感到掩面羞愧。确实，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可能会给魔鬼机会，允许他打败我们。在我办特会的一个教会里，有个商人需要得医治，他得了不治之症，病情很严重。医生建议他关掉所有的生意，否则他活不过六个月。如果他关掉生意，配合治疗并好好休养，他也许能再活两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他参加了好多次医治特会，最棒的医治布道家为他按手，我也好几次为他按手，但是他还是没有得医治。他想找我谈谈，我让他在第二天晚礼拜之前到牧师办公室和我见面。当我在家里刮胡子准备出门的时候，忽然听见我里面有声音说，你觉得我不想做的事，我会要求你去做吗？我开始没在意，继续刮胡子，转而去想其他的事情。又一次，我灵里面有个声音说，我自己不想做的事，你觉得我会要求你做吗？我还是没有在意，套上衣服准备出发。第三次，这个声音又响起来，你觉得我自己不会去做的事，我会让你去做吗？我意识到这是主的声音，我大声回答说，当然不，你不会要求我们做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那样不公平，不对。我没再多想了。 我上了车，奔向教会。当我边开车边思想晚上要分享的信息时，里面的声音又来了。他说，想想我对彼得曾经说过的话。当他问，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我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是490次，在一天里。我读过这节经文几百次了，却从来没有这样理解。然后，我里面的声音说，雅各书五章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这节经文我们常引用前面这部分，但里面的声音提到后面的经文，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好奇为什么主这么对我说话，但是当我走进办公室，那商人开始说话的时候，我就立即明白了。他告诉我，他已经得救并受圣灵的洗37年了。然后他说，干弟兄，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的信心不起作用。他就站在那里，告诉他自己，我和神为什么他不能得医治。他就是确信神不会医治像他这样的人。他说，在过去的37年里，他做了太多错事。我明白了神在做啥。他给我这句经文是要我给这个人。我问他，你犯了什么可怕的罪呀？你抢了多少家银行？撒了多少谎？他说，他犯的不是行为之罪，大多是疏忽之罪。37年里，我赚了好多钱，我本可以奉献更多，而不仅仅是11奉献。可我有时候连11奉献也没有交，我本可以给教会更多奉献去宣教，我可以做更多的祷告，我可以在生意中更多的见证神。我把神给我的那句经文给了他，并为他按手，他就完全得了医治。20年后，我又到这个地方布道，有人告诉我，那个商人到82岁才退休。他曾经为过去的错误、失败和过错容让魔鬼打败他，但是我那天晚上在牧师书房里对他说，你曾求主赦免你，对吧？是的。我说，他已经赦免了你，赞美主，所有过犯都消失了，不要再把他们拉扯回来了。另一方面，现在反过来说，如果你持续一贯犯罪和做错事，你会有麻烦的。如果你不分辨你自己，神迟早要审判你。哥林多前书11章31节。31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如何分辨自己？如果我们做错了，我们就要面对问题，说，这样做错了，我知道了，我会改正过来，我不会再那样做了。我们分辨自己的错误，拒绝再错，不再活在罪里。哦，神的恩典何其大！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否真的体验过神恩典的浩大。我曾看见神恩典的彰显，痛哭流涕的离开。几年前，我们城里的一位老先生得了重病，我当时正在外州宣教，他想让我回去以后去看望他，他没有让我为他求医治，他只想跟我一起祷告，神以神奇的方式向我们显现。 当时我想为他祷告求医治，我的舌头却说不出来，好像有什么东西拦住了我的舌头，我没有办法说出医治。我心里想说，但舌头办不到，我无法为他祈求医治。应他的要求，我又去看过他一次，为他祷告。医生说，他活不了几个月了，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了。他后来果真只又活了两个月。我站在他旁边，按手在他头上，试图为他祈求医治，但是我的舌头说不出我想要说的医治。我把手从他头上拿开，在灵里说，主啊，为什么我不能为这个人求医治呢？他还不到70岁，你不是应许过我们至少能活到70-80年吗？这应当是底线。你可以照你所相信的年日继续活下去。为什么啊？这时候，主在我里面清楚地说，我已经等待他36年了。他30岁重生，如今他已经66岁了。这36年中，我一直等待他认识自己的错误，离绝过犯。然而36年来，他改正自己从未超过2周时间。36年，我等待他知罪离罪，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在耶稣来的日子可以得救。还有一个人情况也是如此，他43岁，2个肺叶上都长了癌。当病情恶化时，他的妹妹，一个全备福音牧师的妻子，请我去为他祷告。我按手在他头上，闭上眼开始祷告，感觉中好像有人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把我的手拿开了。我继续祷告，心里想，可能我按得太重了，所以他把我的手拿开了。我又把手放在他头上，闭上眼睛继续祷告，我又一次感觉到有一只手把我的手拿开了。我继续祷告，但心里想，我没有按太重啊，所以这一次我把手放回去，睁着眼睛继续祷告。我没有看见有谁挪开我的手，但感觉中就是有人在这样做，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把我的手挪开了。这一刻我口中还在发出祷告，但在我灵深处，我对主说，主啊，为什么你要把我的手拉开呀？主说，这人要死了，不要为他祷告。我说，主啊，他才43岁了，你应许我们至少可以活70-80年或者更长，他没有足寿，为什么要死？主说，我已经等了他30年了，我让他分辨罪恶，远离过犯，从他13岁得救，我等待他悔改，如今已经有30年了。想想神的忍耐吧，我们彼此相待都太缺乏忍耐了。有时候我失去耐心的时候，你有失去过耐心吗？我就会想这件事。我只是要在这么一件小事上有所忍耐，神却要忍耐我们所有的人。然后我就在神面前悔改，继续服侍。想想神长久的忍耐，他说，我已经等了他30年，让他分辨自己。30年来，他持续犯错，从没有活得正。实际上他还活在淫乱中的时候，我曾医治他的背上。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是从启示来的。我后来问过他妹妹，他告诉我这都是真的。他说，他离开他的妻子和另一个女人同居，工作的时候摔下来伤了他的背，当时他能出院时回了我们家， 我那时只有12岁，我帮助妈妈照顾她，她从脖子往下都打了石膏，她知道如何祷告，于是她祷告，然后告诉我们神已经医治了她，她想拆下石膏。医生说，不行，如果你拆下石膏，你会浑身是伤，然后死掉。但是等大家都不在的时候，他让我拿来一把砍刀，帮我一起拆了石膏。结果正如医生所说的，他浑身淤青，摔到地板上。但是忽然他站起来了，完全好了。神对我说，他一直活在罪中，现在他灵里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财务方面也安排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就是他回天家的最佳时刻，让他走吧。这不是神给他的上好祝福，最好的他已经错过了。我不愿意错过神给我预备的最上好的，我不要次好的，第三好，第四好，不，我要那上好的福分。你呢？神接着对我说，他2天后会死。于是我就走了。走前我告诉他的妹夫，那个全备福音的牧师，神说他2天后会死。第二天是周六，这人的医生跟他们一起吃午饭，这个人就起来和大家一起上桌吃饭。他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医生说，你不用担心，6个月没有问题的。医学在不断发展，也许有新方法呢，不要放弃希望。他说，医生，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我告诉你，我明天晚上10:20就要走了。有人把这人所说的话告诉了他的妹夫，那个牧师。到周日晚上，教会聚会9:30结束以后，牧师和他妻子一起开车路过这个人的家。这人正坐在门廊前面的摇椅上，他向我们招手。牧师后来告诉我，我把车停到走廊前面，我妻子从车上跟他讲话，我们说明天见，他只是说再见。我们刚回到家，电话就响了，我们被告知1分钟前他死了，刚好是他说过的10:20。我很高兴他能回天家，我高兴他如今走在黄金铺路的街上，但是我为他错失神为他预备的上好福分而难过。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我想说，不要等到出事了再悔改。如果你现在活在罪中，如果你一直在做错事，现在就马上悔改。不要让罪再碰你，无论是身体上的、肉体的罪，还是属灵的罪、灵里的罪。我作为浸信会牧师，领受了圣灵的洗，被踢出浸信会之后，接受了德克萨斯州中北部的一间全备福音小教会的牧师职位。1939年秋8月的一天，我做这个教会的牧师3个月的时候，一个女人来找我，甘弟兄，我有一个问题问你。他看起来很严肃，我挺直身子准备回应。他开始谈起他的家庭。在你来之前，我刚刚得救8个月，但是我的妈妈和我其他家人已经在这个教会23年了，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没有比他们更忠心的了。他们参加每一次礼拜，并且11奉献。我说，是的，是这样的。他们是教会里最虔诚的家庭，很属灵。然后他又谈起他丈夫的家庭。你不知道我丈夫家，在你来之前，他们搬走了。不要误会我，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从不撒谎，但是谈到参加教会聚会，他们就不够忠心。他继续说， 我已经观察我家人23年了，我们家没有人得过医治。我的家人常常频繁去医院做手术，或者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是我曾见过的最属灵的人，一个很了不起的、灵性很深的女人。圣灵的恩赐透过她在运行。然而，你能得医治，并不是因为圣灵的恩赐透过你运行。但是，在我丈夫家呢？23年来，他们家没有一个人不得医治的。我真不懂。我说，玛丽，你还没有问我问题，你只是告诉我一些事情。他说，我的问题是，怎么会这样？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你无法说清楚为什么有些人得了医治，有些人没有，除非神给你一个特别的启示。实际上，耶稣有一次在异象中向我显现，他曾回答过我。那时我问他为什么我爱的一个家人没有得医治。这不关你的事，这是我跟那人之间的事。如果我想让你知道，我就会告诉你。我没告诉你，是我不想让你知道。你没看过我的经书吗？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我说，我读过，在申命记29章29节。他说，好，如果我已经告诉你，那么就是我想让你知道。如果我没有告诉你，就不要去想。我没有再想过这个问题，我把它放在一边了。有些人总想知道别人的事情，他们到处问，为什么某某人没有得医治啊？这不关他们的事，那是神的事情。如果神愿意让你知道，他会告诉你。如果他没有，就不要问了。在同一个意象里，耶稣还告诉我，一直宣讲我的话语，无论你的亲戚是否得医治，都不能废除神的道。你看，神的话语已经启示给我们了，他的启示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我告诉玛丽，我不是特别知道为什么一个家族总是得医治，而另一个从未得医治。但是我知道圣经，就我对圣经的了解，我知道得到结果的都是遵从神话语的。所以我说，你丈夫的家族可能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总是很快饶恕，很快悔改。第二，他们能很快相信。玛丽的眼睛瞪得像坛子一样大，她说，甘弟兄，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不，是耶稣说的对，我从圣经里知道的。她说，我相信我丈夫家的人是悔改最快的人，他们发现自己错了，马上就会改正。如果他们冤枉了你，他们会最快的请求你原谅，他们也是最容易原谅人的人，并且非常真诚，他们也是我见过的最快相信神的人。他说，但说到我母亲和我们家族的人，家里大部分人都得救了，被圣灵充满，是信主多年的忠心信徒。我们最终也会饶恕人，因为知道我们必须饶恕，这是圣经说的。但往往我们要拖到最后才肯饶恕，我们家人都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本性。这不是他们属灵的本性，他们重生的时候接受了新的性情，那是他们肉体的本性。我们都有某种程度上属肉体的特性，一不小心就会被他胜出。他继续说，到最后一刻，我们明白我们必须如此，我们就原谅人。说到相信，我们是最慢相信别人、相信神的人。我觉得有些人乐于活在灾难的边缘上， 而且他们有时会落入其中。神不愿意我们如此。要快快的饶恕，快快的悔改，快快的相信神。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如果你犯了错，你是知道的，就在你里面，心灵深处，你知道你错了。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心也不责备你，那你忘了这件事吧。如果你总听别人怎么说，那你就会一直活在控告之中。所有的事情，有一些人看来都有错。在我们的一个布道会期间，有人给我们写了这样的便条：这不是出于神的，神没有使用你们。谈及我们整个布道会团队，因为你们佩戴珠宝首饰，女士没有留长发。不要因每个人的想法让你自己陷入控告之中，那会让你的信心不起作用。在我的一个聚会中，我按手为一个女人祷告，她被圣灵充满，说方言15分钟，她很享受。后来她停下来坐在台前，这时她仍高举双手用英语赞美主。这时候一个男人走过来，他刚才在另一个角落为别的男人祷告，他听见这个女人用英语赞美主，以为她还没有领受圣灵，就过来对她说：姐妹，摘下你的婚戒，神就会以圣灵充满你。我赶快抓住她，把她引走。我说：弟兄，神已经用圣灵充满她了，在她佩戴婚戒和其他一切饰品的时候。奔跑路程，圣经说到罪，也说到重担。希伯来书12章1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圣经说，罪就是违背律法。约一三章四节，我们必须自己心里清楚什么是我们的重担。对于我来说是重担的，未必是你的重担。如果我们要存心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就要卸下那些重担。我不是说让你照着别人说的去做，那会让你经常跳来跳去。人们容让那些事情，就把自己置于控告之下，使信心不能发生功效。我想说的是，照你自己的灵告诉你的去做。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做错的那一刻，你的灵里，你的心里，在你最里面就知道错了。有些人说，哦，如果我知道我的心，不要加如果，你知道你的心。所以不要等了，不要等到去教会再悔改，马上停下来说，主啊，我错了，我失败了，请饶恕我。神就会原谅你的。这就是你在分辨自己。第四章，不让任何的怀疑和不信在你生命里。第四步，不让任何对神的怀疑和不信在你生命里。要明白这一点，你已经采取的第二步，确保你所求的和所信的在神的应许、圣经的话语之中。因此，你可以毫不怀疑，如果你所求在神的话语之中，它就属于你。如果有什么东西试图阻止你拥有它，那就是魔鬼，而不是神。撒旦，正如我们所见，是这世界的神。灵后四章四节，在神的应许之内，我们所相信和祈求的很多东西，要在撒旦为神的这个世界实现出来。他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些东西实现。这并不意味着 在你第一次祈祷时，神没有听到你的祈祷，也不是说祷告的回应没有在路上。圣经但以理书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以理定义寻求神，他禁食祷告，不是所谓的全禁，而是21天禁戒美味和酒肉。神派了一个天使带来祈祷的回应，是过了21天才到来。他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10:12，神不是第21天才回应祷告，第一天就回应了。发生什么事了呢？天使告诉但以理，但波斯国的魔君阻拦我21日。但10:13，这个波斯魔君不想让天使带给但以理祷告的回应。当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撒旦对他说了什么？他带耶稣上了高山，将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那是一个真正的试探。魔鬼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路4:6，波斯国魔君处于灵界，邪灵统治着那个国家。那些邪灵不想让天使带着神的回应通过，但在但以理第一天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了并发出回应。同样，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发出回应了，只是由于拦阻，这回应没有马上显出来，但神的确是马上回应了。很多人在没有马上得到祷告的回应，就会陷入不信和怀疑。他们说，也许这一开始就不是神的意愿吧。有一个小姑娘是家里的独生女，她从生下来就一直生病。她的母亲才刚刚接触灵恩运动，就带着她的女儿找了几个牧师为她祷告。因为某些原因，小姑娘没有得医治。这位母亲就说：这可能不是神的心意吧，我已经带她去找过牧师，为他祷告过了，他还是没有好。如果这是神的心意，他早就医好他了，但是现在没有，所以这不是神的心意。不，医治那孩子是神的心意。母亲的想法是与神的应许相悖的。医治属于那孩子，医治属于这个家庭，医治属于这位母亲，但是关乎神的应许，他让怀疑和不信进来，就剥夺了神本来要给他的祝福。要知道，神应许了，他就是想让我们拥有。神不会赐下祝福，但又锁起来，不让我们得到。一定要知道，不是神在拦阻你，而是魔鬼在阻止你的祝福得以彰显。所以，你要站稳，坚持你的立场，确信神的应许，不允许任何怀疑和不信在你生命里。常常宣告和确信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话语真实无误。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喜欢保罗在那艘在暴风雨中颠簸的船上所说的话。如果船上的人起初听了保罗的话，就不会有后面的麻烦了。因为在出发前，保罗就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图27:10。保罗自己的灵里有这样的预感，我也曾很多次有这样的灵里的知觉。我本该留意，但往往就忽略了。不过，感谢神，他总是对我们蛮有怜悯。那些人的船沉了，货物也没了，他们差点就丧命了。但是保罗说，现在 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图27:22-25。这里保罗做出三项积极的宣告，让我满得祝福。一，我属于神。知道这一点真好，对吗？保罗在危险之中，在风暴之中，在试炼当中，但他没有忘记他是属于神的。他说：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我是属于神的，你呢？二，我侍奉神。有人说，我想要侍奉神。不，不是你想要，而是你正在侍奉神。三，我信神。保罗说，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有人会说，但是有天使向他显现啊。但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有比天使的话更确定更稳固的神的话语，就是圣经。保罗的陈述带领我度过很多难关，我单单站稳我的立场，说：听着，诸位，魔鬼以及任何愿意听的人，我属于神，我侍奉神，我相信神，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是说，这本书圣经如何对我说，事情也要如何成就。我相信圣经如何对我说，事情也要如何成就。我们都经历过生命中的艰难，也都曾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对此我们无人能免。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是撒旦而不是神使我们遭遇试炼，他向我们施压，想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如所声称的那样相信神。在很多次教导真理的服侍之后，我告诉大家，撒旦会立即动手偷走真理。准备好，聚会一结束，魔鬼就要向你们施压，试探和试炼就要来了。他要抢夺，他要竭力夺走神要给予你们的真理，好让你沉溺到不信之中。行道的人，人们误解了耶稣关于在磐石或沙土上建造房屋的教训。耶稣说，7:24-27，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25节，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26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27节，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同样的雨淋水冲风吹，一个房子倒塌了，另一个房子却总不倒塌，因为是建造在磐石之上。有人说，耶稣是磐石，我建造在耶稣之上。不，耶稣在这段话中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常看到那些以为得救并建立在耶稣之上的人四处倒下。耶稣说的是，要做一个行道的人，唯独遵行神的话才能站立得住。行道者就是站立得住的人。美好的仗，在这个世界上过信心的生活不总是最容易的事，这是一场战斗。圣经直白地说，你要打那美好的信心之仗。提前6:12，英王钦定本直译。我相信有些人看到了这经文中的打仗二字， 就开始打仗了。有些人可能想的是要与其他教会和基督徒打仗。我曾见牧师脱下外套，松开领带，卷起袖子说，我们要与魔鬼打仗了。我坐在那里思想，他们不是魔鬼的对手，为什么他们要与魔鬼打仗？耶稣早就打败他了。我看见他们同样的撸胳膊挽袖子，宣告我要与罪斗争。我又想，为什么他们想与罪斗争？耶稣早已经解决了罪，他除掉了罪。耶稣把自己献为祭，已经除掉了罪。来，9:26，罪的问题已经不存在，要解决的是罪人的问题。把罪人带到耶稣面前，罪人的问题就得到解决。耶稣已经解决了罪的问题。我们常看到一些广告和宣传标语上写着，来帮忙打败小儿麻痹症。后来，小儿麻痹症的疫苗出现了，我们就见不到这样的标语了。我们不用再与小儿麻痹症战斗了，因为有疫苗了。我们现在还会看到募集资金对抗癌症的宣传标语。人们还没有找到癌症的解药。与罪战斗是没有用的。耶稣是解决之道，不要宣讲罪，要宣讲除掉罪的耶稣。我们要打什么样的仗？我们要打一场美好的信心之仗。注意美好这个词，这里没有说打一场信心的恶仗，或是糟糕的信心之仗。让我们记住这一点，然后回到圣经中，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地边界的时候，他们从一个叫加迪斯巴尼亚的地方派出了12个探子去窥探那迦南地。圣经说，其中的10个探子回来向以色列人报恶信，民13:32，是报一个怀疑的消息。他们说，那里有巨人，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我们不能上去。圣经称这是一个恶信，是一个满了怀疑的消息。只有2个探子，加勒和约书亚，带回来好信。他们报了什么好消息呢？那里是有巨人。他们并没有否认事实，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正如他们看我们一样，但是我们的神完全能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让我们立刻上去占领那地。信心总是带来好消息。现在我们来看新约提摩太前书6:12，你要打那美好的信心之仗。英王钦定本直译，你要为报好消息而战。这并不是太容易，尤其是当你面对巨人，在他的眼中你就像蚱蜢一样。然而你必须坚持报好消息，唯一能使你成功的就是你要一直报好消息。要打美好的仗，信心总是报好消息。如果你还有其他不好的信息，你就没有再打信心之仗。你怎么样？我早晨起来腰痛，约翰去上班前，我告诉他，我已经让所有人为我祷告，甘弟兄已经在他的医治队列中服侍过我。我猜想并不是神的旨意来医治我，你知道，这对我就是不管用。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当信心似乎软弱，得胜也好像无望的时候，要打那美好的信心之仗。要为坚持报好消息而战，不要告诉别人你的感受如何，不要告诉别人你这里痛那里痛，你最近怎么样？人们会问，你要报好消息。感谢神，他站在我们这边，那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耶稣代替了我的软弱，担当了我的疾病。参加一场正确的战斗吧，打那场美好的信心之战。即使在不利的环境面前，你必须为坚持报好消息而战。 我曾在圣路易斯市带领全备福音商人团契特会，下午教导了信心的真理。在举行聚会的酒店大堂里，一位女士拦住我，问我是否可以和她谈谈。她说，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说，如果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我是不会答应的。她开始哭了。她说，我是一个寡妇，有一个15岁半的儿子，甘弟兄，我拿他一点没办法。他不去教会，跟一帮家伙鬼混，有时早上3、4点才回家。我担心他吸毒，我整夜都睡不着，就怕电话响起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被抓起来了。我想请你答应我，每天都为他祷告。我说，我不会为他祷告的。我故意这样说，好让他警醒。他果然一脸惊讶地看着我，说，你不为他祷告？我说，不，我不会为他祷告，一次都不会。哦，他的眼睛瞪得很大。我一直在传讲信心和祷告的真理，我解释说，你要明白，我祷告不会有用的，你会让我所有的祈祷无效。你会不断地告诉他，他永远成不了什么事，他好不了，他只会进教养院或进监狱。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一直那样说话？我说，因为他变成了你说的样子，你一直在说错误的话，你没有抱好信，这就是你的儿子变成今天这样子的原因。他说，我该怎么办？我说，他小的时候你应该管教他，现在他已经大了，你不要再去管他了，不要再唠叨他。他说，他小的时候我自己还没有得救，我也不去教会。我说，也不要要求他去教会，他讨厌教会，他现在已经走得太远，你最好不要再管他，不要唠叨他，一次也不要说你快进劳改队了，你要卷起铺盖进监狱了，或者你永远一事无成，或者你真是一个混账儿子。如果晚上他不回家，你不知道他去哪儿，不要躺在那里念叨，我要在这电话边守着，他早晚会闯下大祸。不要这样，永远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你要大声地说，主啊，我用信心守护他。你要知道，过去你一直在用不信围绕着他，这就是大多数人所做的。他们一生都在用不信包围着自己的孩子，然而我总是用信心守护着我的孩子。你要说，主啊，我用信心环绕他，我拒绝相信。你头脑中不会同意你所说的，你的头脑认为你在撒谎，但是你要说，我不认为他会进攻读学校，我不认为他最终会卷铺盖卷进监狱，我不认为他是坏孩子，我相信他一定得救，我相信他一切都会好起来。要一直这样说，坚持这样说，一直到你让自己信了。起初的时候你不会相信，因为你里面运行的程序是消极的，这世上的一切都在消极的程序中运行。新闻很少报道好事，全是恶信，有2个人被杀了，有4辆车相撞了，飞机失事坠毁了。如果报道一个人被任命为政府官员，他们总要兜出这个人的一些丑闻，他们的光彩之处却无人知晓，他们总是在告诉你那人不行。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撒旦是一个消极的神，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消极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世界。然而即使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也常沉溺在电视和报纸里，吸收那些负面的垃圾信息。1949年前，我在牧养教会，那时 我们没有电视，但是有广播。我们教会的一个女士站起来，要求为珀金斯祷告。珀金斯是肥皂连续剧中的女英雄。她说，我想我们要为珀金斯祷告，她的案子要判了。她一直在听，直到把她当真。肥皂剧里每天都有七灾八难的，坏事一直在发生。我们必须从消极转向积极。我对那位请我为他儿子祷告的女士讲，你一开始不会相信的，你的脑袋不听使唤，但是要开始积极的规划自己。你要一直这么宣告关于你儿子的话，坚持这样说下去，最终你会开始相信你所说的。然后我就离开他走开了。一年三个月以后，我回到圣路易斯市全备福音商人团契特会。当我结束第一堂课，一个女人跑到了讲台上。甘弟兄，你记得我吗？我说，我实在不记得了。我通常会记住别人的长相，但是他看起来并不眼熟。他说，去年我在另外那间酒店找你，请你为我的儿子祷告，记得吗？我说，哦，想起来了。他说，我当时真有点生你的气，我必须忏悔，神也赦免了我。但是你知道吗，我按照你说的做了，我想让你知道，那是很不容易的。我没告诉你那样做很容易，没有一场战斗是容易的，我说。他说，我必须征战，我必须与我自己，我的天性，我的头脑，我的肉体作战。但是我不再抓住我的儿子，我也不再和他提任何去教会的事，我不再唠叨他。那个时候很煎熬。过去我习惯于躺在床上心里焦虑，说电话随时会响，他跟那帮家伙混在一起，他会迷上毒品的，早晚会进监狱的。但是我马上咬我的舌头，对自己说，不要这样说，闭嘴吧。然后我调整心态到积极面，说，不，我相信他不会进攻读学校，我相信他不会进监狱，我相信他一定能得救。我壮起胆子大声地这样说。那时候我必须与魔鬼征战了。有个声音对我说，你这个可怜的家伙，号称是基督徒，现在却在撒谎，你本不相信，你没有看见他跟那帮家伙出去了吗？你知道他最终会去哪里的。我进行了一场战斗，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真正说出那些话，并且深信不疑。有一个周日，他凌晨四点钟回来了。清早我起来弄点吃的，好去教会和主日学。他也起来了，说，妈妈，我想我会和你一起吃早饭。我们一起吃的时候，他说，我想我今天会和你一起去教会。我已经几个月没有提去教会的事了。我惊讶我自己竟会对他说，儿子，你四点钟才进家门，还是不要去了，在家休息一下吧。不，我想和你一起去。你确定要去吗？对，我要去。于是我们就一起去了。下一个周日，他又出去到凌晨四点才回来。清早他起来到餐桌前说，我今天和你一起去主日学和教会。这位妈妈说，儿子，你在外面待到挺晚，今天就不要去了吧。不，我想要去。所以他们母子俩就一起去了。到了又下个周日晚上，他说，我想今天晚上和你一起去教会。他整个下午都在忙着玩耍。你明天要去学校，你也许该待在家里睡觉。不，我想去，他说。他去了。当牧师在讲台发出呼召的时候，妈妈没有问他什么，他自己大步走到台前。他得救了，并且受了圣灵。这位妈妈对我说，他以前100%属魔鬼的，现在是100%属神的。他对神很火热， 我想谢谢你，甘弟兄，是你把我带到正确的路上，我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儿子。我说，赞美主。他跟我握手，转身刚走了两三步，又转回来说，我想再告诉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我的儿子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妈妈，我不再忧虑了，对任何事都不忧虑。有时候我甚至掐自己问，这真的是你吗？我过去总是讲负面的话，总是焦虑，口里说出的都是怀疑和不信，心里描绘着暗淡前景。但是现在我总是很开心，赞美主，我再也不忧虑了。我说，我也告诉你一件事，姐妹，你现在看起来年轻的，我都认不出你了。要打那美好的信心之仗，不是为相信糟糕的事而战。加勒和约书亚带回来的是好信，信心永远会报好信。抵挡魔鬼，确定不要让你生命中有任何对神应许的怀疑与不信，你没有必要去怀疑。有人说，哦，可我就是控制不住。但你可以不怀疑，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重生了，你就可以。你要明白，你里面的人是新造的人，有着神的生命和本性。零后五章十七节，这个新造的人不是我们外在的人，不是肉身。如果你天生有棕色眼睛，你重生后仍然是棕色眼睛，但是你里面的人已经变成新人了。你不必怀疑，你有能力远离怀疑。我和大多数人信主的经历不太一样，我16岁的时候在病床上得救了，我还是一个青少年就已经为主而活了。我想有一件事让我与众人不同，就是我病卧在床的那段时间，我深入了神的话语。有16个月之久我卧床不起，前6个月我无法读太多，也不明白，因为瘫卧在床，我握不住圣经。6个月后我可以一次读一个小时，再过一两个月我就想读多少就读多少了。我进到神的话语里面，凡我读到的我就是都相信，丝毫都不怀疑。如果圣经说我能做什么，我就知道我一定可以，因为神不会叫我做我做不到的事情，否则他就不公义。但神显然是公义的。然而周围总是有人对我说，你做不了这个，做不了那个。我们真应该把不能这个词扔掉，你能做任何圣经说你能做的事。如果我读到圣经上让我们相信的地方，我就相信我能信。神的话说我能行，我就一定行。正确的相信，我就能做神的话语所说的任何事，你也可以。有一次聚会结束，一个女士来找我说，甘弟兄，我想请你为我祷告。我说，为什么事情祷告？我需要说具体事情吗？我说，除非你告诉我，否则我不会为你祷告的。然后我提醒他，如果他希望我与他在某些事情上有一致的相信，我必须知道我要相信的是什么事，因为我不能相信不合圣经的事情。信心是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他压了一下嗓子，忍不住哭起来。我告诉你，甘弟兄，生活中的重担、焦虑实在太沉重了，我真的扛不起了。请你为我祈求神，我已经不堪重负，请他或者给我足够的恩典让我能承担，或者他拿走我这负担的一半，我扛剩下的一半，我实在无法承受全部的担子。我说，姐妹，我无法为你祷告，因为哪一个祈求都不合圣经。神不想让你扛重担， 甚至一半也不要。神也不想给你恩典，让你背负重担。神他要亲自担负你所有的担子。这是不是好的难以置信？你来看，我们有内部消息。我说的内部信息就是圣经里面神的信息。我打开圣经，翻到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读起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里准确地告诉你该如何去做。你要将一切担子交给他，不是一半，不是求神给你恩典自己扛，而是把所有的忧虑卸给他。我喜欢扩大版圣经中这节经文的翻译，它更详细。把你一切的忧虑，一切的忧虑，一切的担心，一切的焦急，一次性的交给他，因为他深情的顾念你，时刻关爱你。我给了他神的话语，他看着我说：“哦，你很冷酷。”我说：“亲爱的姐妹，不是我写的圣经，不是我说要让你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他，是神说的。他深情的顾念你，时刻关爱你。他之所以想让你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他，是因为他爱你。他不是冷酷，他爱你，他想替你担当重负。但是只要你扛着这些担子，他就不能替你扛。你必须把这些担子交托给他，你必须把他们卸给他。他说，神是这么说，但是你不知道我在担心什么。我说，我的确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知道。把忧虑卸给他，把他们交托给主。他说，哦，不，我不能，我无法不忧虑。我说，我不能不喝酒，是酒鬼说的话。我不能不吸烟，是烟民说的话。我无法不忧虑，是焦虑成习的人说的话。但是他们是可以不喝酒、不吸烟、不焦虑的。不要再用不能这个词，你能。你能做任何圣经说你能做的事，你能相信，你能拒绝怀疑，你能抵挡魔鬼，你抵挡他，他就必离你逃跑。魔鬼很狡猾，他将一些想法放进你思想里，然后给你建议说，你真是个糟糕的人，你得救了就不会有那种想法。魔鬼一直努力要让你陷入不幸和怀疑。如果你听他的，他就会这样做。请记住，有些念头来了徘徊不去，但是任何想法，只要没有转变成话语和行动，都会胎死腹中。你还要记住，即使是最虔诚的圣徒，有时候头脑中也会有心理怨恨的想法，但不要让你的头脑控制你，要让你的心掌管你，让你的灵支配你。心里的信心。你需要知道的另一件事是，你心里的信心会起作用，尽管头脑里还有怀疑。很多基督徒是依靠头脑来生活的，我们用头脑和身体来感知和接触这个世界，因此世上任何想法都会进入我们的头脑，因为这是我们与这个世界接触的方式。很多基督徒认为他们因诚实，所以才会说，如果我说不怀疑，那是撒谎。然而仅仅因为魔鬼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怀疑放在你的脑子里，并不代表你真的在怀疑。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3节里只字不提头脑里不疑惑，他说的是他若心里不疑惑。我知道即使你头脑中有怀疑，你心里的信心可以起作用，因为曾经最伟大的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的头脑里也有怀疑，我只是没有去注意我脑子里想的。我心里相信，我17岁从几乎全身瘫痪、畸形心脏病和无法医治的血液病得医治的时候，我的脑子一直在对我讲，这些病根本治不好。这些想法径直从我脑子里冒出来，比机关枪扫射还快。但我不管脑子里怎么想，我只从心底的深处说，照神的话，我已经好了。不到一小时，我所有的病症都消失了。财富的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不是篇幅所限，我可以给你举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头脑里会一次又一次的说，没用，你没有钱，难道你看不见你没有钱吗？你相信有什么用？人们会发现你兜售的信心这玩意儿是假的，根本行不通，你自己也知道这行不通。但是我不管脑袋怎么想，我心里说，神的话是这么说的，所以一定行得通。我才不管脑子你怎么说，但是我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我的脑子又来找麻烦，那些想法盘桓不去，没用，钱呢？钱在哪里？你没有钱。我脑子里有怀疑，但我拒绝那样想。我回到灵的世界，让我的心来掌管我。我说，按照神的话已经有了，神的话就是这么说的。我要躺下睡觉，赞美到酣然入睡，因为圣经的话是真的，我相信神的话。我知道即使你头脑中有怀疑，你心里的信心可以起作用，因为曾经最伟大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的头脑里也有怀疑。然而我没有顺从头脑，我的心拒绝怀疑。20世纪上半世纪，一个伟大的牧师博斯沃斯是《基督医治之主》的作者，他说，如果你要怀疑什么，就怀疑你的怀疑，不要怀疑神的话，不要怀疑你的信心，要怀疑你的怀疑，相信你的信心。以下的宣告从我的一次方言祷告翻译出来的，并深深地镌刻在我的灵里。想信心所想，说信心所说，这将让你的心灵走出挫败，进入得胜。记下这句话，不要忘记。相信神的应许，不允许任何的怀疑和不信在你生命当中。如果怀疑和不信来了，你该怎么办？圣经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4:7。当你拒绝怀疑时，就是在抵挡魔鬼，抵挡出自魔鬼的一切，你就是在抵挡魔鬼。如果恐惧来了，要对他发话，恐惧会临到我们每个人。对疾病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对许许多多事情的恐惧。你身上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魔鬼会告诉你，这是癌症的开始。如果你纵容惧怕，魔鬼就会把你所恐惧的加在你身上。约伯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伯3:25。战胜恐惧是你人生中最伟大的一场战斗。你怎样去打呢？要用神的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4:7。圣经上说，神没有给我们恐惧的灵，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恐惧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提后1:7，英王钦定本直译。如果神没有给我们恐惧的灵，如果 他不是从神来，因为他是一个灵，那他就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魔鬼。因此，当你拒绝惧怕，你就在抵挡魔鬼。然而，总有人来找我说，愿神开他们的心眼，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否则他们就不会这么说。甘弟兄，我抵挡他了，但他没离开。那么，我说，神撒谎了，对吗？神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抵挡他，他却没有逃跑，这岂不是说神在撒谎吗？不，不是这个意思。你刚才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抵挡了魔鬼，而他没有逃跑，那么圣经在撒谎。如果圣经说谎的话，神就是撒谎的神，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你知道神与他的话原为一，正如你和你的话是一回事。如果你的话是谎话，你就是不诚实的人。这样看来，你没有讲实话，你没有抵挡魔鬼，你的努力是三心二意的。从一开始，你就没指望能管用。你就像那个女人按照马可福音11章23节所做的三心二意的移山的祷告。我没有指望他会移除，你看他还在那儿。要指望神的话语管用，你抵挡怀疑，他就必离你逃跑。举起你的手，大声做如下的宣告：信心总会报好信。我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我是信心之人，我拒绝怀疑，我拒绝惧怕。我是信心之神所生的信心之子，我的信心大有功效。我总会报好信，我拒绝恶信。我站在神一边，神站在我这边。我属于神，我服侍神，我是神的孩子。我相信神，我相信神，神的圣言如何说，事情就必如何成就。神的话语不能失败，我也不能失败。我站在神的话语之上，我站在神的应许之上。哈利路亚。第五章，真诚盼望得到你所求的。第五步，真诚的盼望得到你向神所求的好处。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节经文中有很多需要强调的重点，但本章中我们着重讨论经文中祈求一词。明白如何祈求非常重要，你祈求的时候一定要真诚。很多时候人们祷告了，或请人祷告了，然而一旦事情没有进展，他们会说，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想要这个。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祈求却没有得着的原因。另一方面，我还想详细谈谈祈求的另一方面，就是你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马可福音11章24节，我们用你代替你们，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文的意思。所以我告诉你，凡你祷告，你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你信是得着的，你就必得着。耶稣没有说，凡你为你的邻居所祈求的，你为你的邻居求的不一定能得到，除非他也想要。如果你总能求到，那你就可以让他得救了。不，这不是神做工的方式，否则他已经让每个人都得救了。明天我们就可以进入千禧年了。 神造人并让人可以选择，人可以有自己的意愿和选择，人是自由的道德主体，即使你选择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仍然是一个自由的道德主体。当你的祷告涉及到另外一个人，他必须和你有同样的意愿，这样你的祈求才有功效，因为另一个人的意愿和渴望被牵涉进来，所以要让他同意你所求的，否则你的祈求就不会有结果。同心，圣经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摩三章三节，不同心就不能同行。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太十八章十九节。反过来看这句经文，耶稣说的是，若你们不能同心合意求什么，就不会为你们成全。这意思很清楚。过去这些年，很多人曾请我与他们一起同心祷告，为他们的财务、健康等等问题祈求。我通常会和他们手拉手说，我祷告的时候你们听着，如果我们都出声祷告，可能你是这个方向，我是那个方向，我们就不能一致，所以你要听我祷告，并且同意我所说的。我经常说，我们手拉手是一个彼此同心的外在标志，表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灵里是一致的。于是我祷告，他们应和。我向神提起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的应许，然后我就认定这事成了。这就是信心所行的。当我祷告完，睁开眼问他们说，事成了吗？很多时候他们说，但愿能成，干弟兄。我马上告诉他们，这事没成，因为我们不一致。我信能成，而你们只是盼望能成，我们没有同心一致，只有两个人真正一致，信心才有功效。有人说，我们同心了，但还是没用。这就相当于说，耶稣是个骗子，但耶稣不是骗子。我们倒不如承认，我们并没有同心。你别觉得你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加给别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愿和渴望。我们渴望给别人东西，我们想要帮助他们，但实际上我们真正能帮助他们的方法是给他们神的话语，启发他们明白神的话。你可以用你的信心扛住那些真正的婴儿基督徒，你自己孩子还小的时候，你也可以用你的信心扛着他们，这是你的责任。然而当他们长大了，你就不能再继续扛着他们了，他们需要学习为自己负责。丈夫和妻子之间也是如此，如果一方是婴儿基督徒，另一方就可以用信心扛住他，但一段时间之后，神希望这个婴孩可以长大，自己操练祷告和信心。我和我妻子1939年11月结婚，大约一个月过后，北德克萨斯开始刮起强劲的寒风，这时他开始喉咙痛，他对我说，每年第一场寒流来的时候，我就会喉咙痛，然后整个冬天都会这样，我必须去找医生做喉咙穿刺，这是当时的治疗方法，那时还没有抗生素。他当时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刚刚受了圣灵，但是他从未领受过信心和医治的教导，因此我知道他在这些事上还是一个属灵婴儿，我能扛着他。在他信心成长的这个阶段，我可以用我的信心扛着他。于是我说，不必了，我们不去看医生，不用做喉咙穿刺，你的慢性喉炎会离你而去，一去不复返。我没有祷告，我只是照着圣经这样说了。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他就必得着他所说的。英王钦定本旨意。 他的喉咙痛离开了，从那以后再也没犯过。十年以后，我妻子身体出了些问题，医生说她需要手术。我本以为她可以一直靠我的信心得医治，但这次我的信心却对她不起作用了。不管我怎么宣告她的病症还在，她仍然需要手术。为什么这次不行了呢？是因为我不信吗？是信心无效了吗？都不是。是因为他已经有十年时间接受神话语的教导，培育自己的灵命，神指望他自己学习操练信心。后来他说，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要自己操练信心，我总是想我老公有信心，他会把问题解决的。我一直为他祷告，我一直想让他能够相信可以不手术，我想把他带到相信神的医治的地步，但是我失败了。他也感到痛苦和煎熬。最后我说，好吧，我告诉你下面我们怎么做。我无法把你带到我的信心水平，所以我到你的信心水平上来，我们从这里一起相信。现在告诉我，你相信的是什么？他说，我相信神会看顾我的手术平安顺利。我说，好的，我同意你。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致相信的，就是手术会平安顺利。我甚至为这一点祷告说，求手术会格外顺利，顺利的让医生都感到吃惊。他的手术是在一天的清晨做的，那天晚上8点左右，医生来查房。他说，我看过记录了，到目前你还没有感到疼痛吗？他说，是的，没有。医生说，你的刀口很深，你一点儿都不疼吗？他说，不疼。手术结束后，医生曾告诉我，他们豁开一个很长的口子。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野蛮，但他就是这么说的。他对我妻子说，你肯定会感到疼痛，你躺在那儿，肚子被开了一个大口子。他说，但我不觉得痛。医生说，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让护士给你打一针止痛剂。那是他们给他开的唯一一针止痛剂。那个医生后来告诉我，这样的事他闻所未闻，自然愈合是需要时间的，他竟然这么快就过了这一关，简直是个奇迹。这虽不是什么大神迹，但仍是一个奇迹。从那以后，我妻子也开始操练自己的信心，她经历信心的成长，直到有一天变得信心坚固。很多人希望一辈子都能搭乘别人的信心，但这是行不通的。有人觉得可以一直搭乘牧师的信心，这也是不行的。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他们说，靠信心没用，我试过了。他们只是试着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信心不起作用的原因。这好比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往加拿大走，你却说，我试着要去墨西哥，但不行，我就是到不了墨西哥。这就如同我试过运用信心但没用。不，信心确实有果效，想让信心有果效，你需要走在正确的路上，走对方向。关于同心，我还想谈谈另外一些事情，以帮助你们领悟。几年前，我开车去堪萨斯城参加一个全备福音商人团契特会。我刚刚结束了在俄克拉荷马州为期6周的布道会，开车回到我在德克萨斯州加兰的家。我们打算在去堪萨斯城的途中在塔尔萨停留处理一些事务。我当时有一种预感，一种内在直觉，好像看到一扇车门突然打开，有人从车里被抛出来。通常我有这种预感时，我会花时间祈祷和等候神，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你为此祈祷就避免事情发生。但由于我们日程很紧，我没有停下来这样做。那时正下雨，我想可能是下雨的缘故吧。我平时不系安全带，但那天我系了。我妻子问，为什么系安全带？我不知道，我说，我一直感觉到有个人从车里被抛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神在告诉我什么。我们到了堪萨斯市，在餐会间我讲道前，有人来告诉我，你有一个紧急长途电话。 是我们的儿子小甘打来的。他说，我们的一个侄女出了车祸，她只有25岁。我知道，那正是我曾预感到的。我真希望当时停下来祷告了，我相信那样车祸是可以避免的。次日，我们赶去达拉斯的医院，医生对他根本不抱希望。他清醒了，知道是我们。我们为他祷告时，他开始有反应。一个医生几乎是兴奋着对我们说，就他的情况，他能勉强维持就已经是奇迹了。他竟然开始回应你们了，而且他现在每个小时都有新的进步。我们每天去看望他，他在重症监护室，但是医生同意我们进去，因为他们发现每次我们进去他都有反应，所以医生坚持让我们进去为他按手祷告，鼓励他。每天他都有新的进步，他在一天天的好转。一天凌晨4点钟，我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就像有人拍了我一下似的。我知道是主，我说，主啊，什么事？我开始在灵里扫描，最后我说，安放弃了。你知道，只要我能让他与我同心，我就可以帮助他。但我内心深处知道，他的灵已经离开我，所以我说，主啊，请帮助我为此祷告。我用方言祷告，然后又睡了。第二天我还没有醒来，电话就响了。我的另一个侄女说，甘叔叔，你快来，医生要你来，安想放弃了，他想死。医生希望我们来，因为他们说他已经没有了医学上死亡的理由，但如果他不想活了，他会死的。我们冲到医院，安甚至都不想和我们讲话。我只知道发生过一两件事，但是从他对别人讲过的事情来看，他在灵里祷告的时候非常亲近荣耀的世界。他看过那里后说，我宁愿去那里而不是在这里。瞥见那地之后，他想回天家，所以他去了。你无法留住一个执意要离去的人，尽管你非常不舍。这里有个人意志和意愿一致的问题。我们需要明白，有时候死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而活着则是最难的。我知道这一点，我死过2次。一阵子以后，有些人厌倦了，他们更愿意离开这个世界。这与信心和祷告是否起作用无关，这只关乎他们的渴望和意愿。你不能把你的意愿和渴望强加到别人身上。我认识一个年轻的牧师，他在做一份兼职工作时，在事故中受了重伤。他工作的场合不知怎么总是有明火，老板警告过他和与他一起干活的姐夫好多次，不要在那里摆弄汽油。但那天他拿的一个5加仑汽油罐是敞着口的，油星飞溅到火焰中，火焰又窜到了油罐里，结果油罐爆炸了。瞬间他全身被火焰包裹，惊慌失措，撒腿就跑。他的姐夫把他摔在地上，好让他把火苗滚灭。他被急忙送到医院，但医生不愿接诊。他在急诊室醒过来，听到了他们谈话。他听见医生说，不必再做什么了，他活不过45分钟的。但他从担架垂下来的手努力伸着，够到了医生的裤子。他拉了一下，想说点什么。医生弯下腰，把耳朵凑到这位年轻牧师的嘴边，听他说道，我必活着，不至于死，神会帮助我。这个医生是一个浸信会的信徒，他说，如果他有这样的信心，我就接治这个病人。他活下来了，这让那个浸信会医生相信了被圣灵充满并说方言的大能。当他因为神经性休克身体开始抽搐时，他会说，我要祷告了，然后他开始用方言祷告。他身上安装了监测仪，所以声音会传到病房外面。有时候他用方言祷告或歌唱1小时后，他的身体就安静下来。这位浸信会的医生说，我明白了，他沉浸在灵里，他的灵在支配着肉体。他一周又一周的活了下来，但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只是累了，他放弃了。医生说， 孩子，他们带你进来的时候，你就已经不行了。我们都以为你会死，但现在，从医学上，你已经没有任何死亡的理由，危险已经过去了，你应该活下去。你让我相信了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的大能，请不要死，不要离开我们。但是他死了，那是他的愿望。他告诉他的妻子，我用方言歌唱时看见一个异象，好像整个天花板打开了，他看见了天上的耶路撒冷，他想去那里，所以就走了。你不能让别人渴望你想要的东西，你不能把自己的渴望加给别人，但如果你能让他们与你想法一致，奇迹就会发生。当我们祈求的时候，如果涉及他人的愿望和意志，我们首先要使他们与我们同心。选择，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那么神也会把他的意愿强加给我们，但是他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他让我们选择是遵行还是拒绝。有些极端的教导说，神是全能的，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只要他愿意，无论什么都能做成，而且轻松搞定。我有一次在德克萨斯北部一个教会讲道，正讲到有些人认为神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界之下都是如此。坐在第二排的一位老兄马上大声回应，感谢主，神他是这样。我不认识他，牧师也不认识他，他碰巧那天晚上过来听到，他当时不加思索就脱口回应了。这一刻神的灵启发了我，我说，哦，如果他真的那样，为什么他不能让你十一奉献？他立刻缩起来躲在结实的木椅后面，这样我就看不见他了。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他告诉我们要十一奉献，还告诉我们要在十一之外奉献礼物，也告诉我们这么做的祝福和好处，但他允许我们自由做出选择和决定。一个人曾激动地告诉我，有人刚刚在他们教会宣讲的一个新启示，神是全能的，他可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神不愿一人沉沦，因此不会有任何人沉沦，所有人都会得救。非也，耶稣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16章15到16节。神造人并让人可以选择，按照他的意愿选择，神也制定了一个伟大的救赎计划，耶稣成就了这个计划，但是人必须选择接受神已经供应给我们的。很多时候人们跑过了头，有个人的叔叔死了，他们来问我说，干弟兄，我们都为叔叔祷告过，我们相信神，我们宣告他得医治，但他却死了。他是怎么说的？我问他们。他一直说他想要死。我说，他得到了他所说的。耶稣直白地说，他就必得着他所说的。可11章23节，英王钦定本直译，耶稣没有说他必得着你们替他所说的。当然他们出于信心的祷告神会垂听，但另一方面人有自己的意志，人可以做出选择。我们不能左右别人的意愿，你无法让一个自己想死的人得医治，尽管你相信他能活下来。如果他们的愿望与你的不一致，你必须努力说服他们不要死，而要活下去。我记得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我牧养一个新教会的第一周，有人请我去探访一位82岁的可亲的老妇人，她得了胃癌，住在医院里，医生说她还能活10天。我第一次去看望她的时候，并没有为她祈求医治，那时她还没有预备好。在为他求医治之前，我花了很长时间和他讲医治， 把医治的经文读给他听。他说：“甘弟兄，我已经82岁了，这辈子也活到头了，我已得救并被圣灵充满，就让我走吧，我现在很遭罪，别管我，让我死吧。”我说：“我不想让你这样走，让神医治你吧，奶奶。然后如果你愿意走，再走，别这样死，这样神得不到荣耀。你看，我必须先说服他不要死，才能让他得医治。祈求神医治他是没有用的，真的，就神而言，医治已经完成。所以我就跪在他床边祷告，亲爱的神，请帮助这个老奶奶不要丢弃她的信心。这之后，我固定的每周去看望她2-3次，不断的给她神的话语，一直劝她不要死。最后，我说服她不要死，而要活着，她瞬间就得了医治。她站起身，像一个16岁的少女一样跳舞。癌症消失了，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一直活到94岁。直到他回天家见耶稣，再也没有生过什么病。简短总结，当你为自己祈求的时候，记住，要真诚盼望你所求的，要知道神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无论你们祷告祈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当你的祈求涉及另一个人的意志与愿望时，要先努力说服他们与你同心一致。第六章，凭信心向神求，一点都不疑惑。第六步，凭信心向神求，一点都不疑惑，相信你所求的就是你的。在你的祈求中，不要跳过这个步骤，要一步一步来。假设有10个步骤通向一个平台，从底层一步跳到顶层，你会觉得很难。如果一步一步来，就会很容易。在这一点上，我假设你已经采取了步骤1到步骤5，现在我们来到第六步，凭信心向神求，一点都不疑惑，相信你所求的就是你的。你现在已经准备好祷告，要从神那里得到你想要的。祷告的不同类型，在今日教会中的祷告现象和祷告生活中，我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我们的祷告普遍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区分祷告的种类。我们把所有祷告放入一个袋子里，然后一股脑倒出来。我们说，祷告就是祷告，有什么区别？我们没有认识到，新约教导我们，祷告有不同种类，不同种类的祷告适用不同的祷告原则。我以体育运动来举例说明，体育运动有足球、垒球、高尔夫球、网球，都是运动项目，却并非遵循同样的规则。如果你说运动就是运动，所有项目都按足球规则，这就太愚蠢了。那么说祷告就是祷告，所有祷告都遵照同一原则，也是一样愚蠢。这却是我们祷告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的错误看法。例如，当你做一个分别为圣奉献自己的祷告，那么你祷告的原则就不同于向神祈求得到某些东西的祷告。一个奉献的祷告是奉献自己去做神让我做的一切，而不是向神求要得到什么。我会祷告说，神，如果你让我去非洲宣教，我就去。这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是否想让我去，如果他要差遣我，那么我在这里。而当我祈求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时，我就不能在祷告中用如果还指望得到所求的。在这种祈求中，如果是一个怀疑的信号，表示你不信。在奉献的祷告中，我可以使用如果， 如果你想让我待在家里，我就待在家。如果你想要我去布道，我就去布道。无论你想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如果你想要我向那个人传讲救恩，我就去。还有一种祷告，不是为祈求任何事情，也不为改变任何事情，而是单单要敬拜神。这就是敬拜的祷告。这类祷告适用的规则是不同的。我没有更多的篇幅来解释所有不同类型的祷告及其各自适用的规则。有关这个主题，具体请参见《祷告的艺术》以及《圣经祷告学习课程》。我在这里对不同类型的祷告做一个简单说明，这样你就会明白我在第六部中所说的一种祷告，就是从神那里领受一些东西的祷告。马可福音11章24节，应往钦定本旨意。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在你们祷告的时候，凡你们所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你们相信将他们领受过来，你们就必得着。在这节经文里，耶稣在说祈求从神那里领受一些东西的祷告。凡你们所求的，不要脱离上下文看这个部分，他在说相信和领受的事，他给了明确的说明。这种祷告适用的规则是什么呢？你什么时候相信呢？是在你们祷告的时候就相信，是在你祷告之后才相信吗？不是。是在事成的时候才相信吗？不是。你祷告的那一刻就相信。相信什么呢？我相信神。那太好了，但在这里不起作用。我相信圣灵的喜，还相信说方言，那太好了，但这里没用。我相信圣经是真的，那很好，但这里不起作用。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对，那很好，但在这里也没有用。你到底要相信什么呢？你们相信将他们领受过来，相信你将他们领受过来，就是你祷告所求的那些东西。对，有人可能说，但我还没有得到那些东西呀。我知道，如果你已经得到了，你就没有必要相信了，你就知道你已经得到了。但是我不会相信那些我看不见、摸不着、感知不到的东西的。但你必须在你看不见、摸不着、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相信，否则你就永远得不到。就是这么简单。毫不疑惑，雅各书1章5到7节，5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6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7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雅各在谈如何从神那里领受，他写信给基督徒，告诉他们中的一些人，你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因为你不会得到的。不是神不想给你，而是因为你在疑惑。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要立场坚定，不要动摇，凭信心向神祈求，一点都不疑惑，相信你所求的东西就是你的。第7章，不接受任何负面的想法。第7步，一刻都不要容忍任何一个负面想法存在，相信你所求的属于你。哥林多后书10章5节，5节，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意念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确保你所有的意念和愿望都肯定，你已得着你祷告中所求的。永远不要让失败的画面留在你的脑海里，一刻都不要怀疑你已经有了答案。如果怀疑仍然盘桓不去，就斥责他们。圣经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四章七节。怀疑就是魔鬼，抵挡怀疑并斥责他，将你全部意念都放在你的答案上。清除每一个消极的形象、暗示、影像、梦、印象、感觉和所有负面的想法，因为他们无助于你确信你所求的属于你。清除就是连根拔起，直接移除。魔鬼可以在暗示的领域里活动，有些人认为他们每一种感觉、视觉、梦、印象都是从神而来，但是撒旦也可以进入这些领域。你必须分辨清楚哪些出自神，哪些出自魔鬼。那些不利于你相信的就是出于魔鬼，要清除掉。我的一个牧师朋友创建并牧养一间很棒的教会有25年之久。他在50岁的时候因为身体问题打算退出。他是全备福音牧师，但他不相信他能得医治。这是因为有一天早晨他醒来的时候，看见在屋子里站着一个穿着闪闪发光衣服的人。他以为这是耶稣。这个人说，我不愿意医治你，但这不可能是耶稣。马太福音8章17节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就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如果你想看神做什么，你就看看耶稣好了。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图10章38节。如果耶稣在异象中向你显现，说他的旨意不是医治你，那么他就把自己变成一个骗子。怎么可能耶稣替你担当了疾病，却又不愿意医治你？不，那是魔鬼把那个幻象带给我的牧师朋友，但他接受。神不散播怀疑和不信，任何负面的建议、愿景、形象、梦、印象和所有想法都应该被彻底摧毁，因为他们不能帮助你确信你拥有你所求的。你的观察、联想和所受教导会支配你的想法，要抵制任何恶念进入你的思想。凡不利于你相信你的祈求以得成就的场所和事物，你都要远离。你甚至应该远离一些教会，那些兜售最多不信的教会。我们已经谈论了不要接受哪些想法，现在我们从神的话语里看看我们究竟应当想什么。腓立比4章8节。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第八章，认定事情已经成了。第八步，认定你已得着你所求的。区分男孩与男人之间的差别的就是这一点。我教导神话语的信心已经有60年了，我知道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我自己的生命经历就是见证。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我的一些教导让某些人感到困扰。我不教导人们模棱两可的话，我所说的一切话都要用圣经来证明。我教的不是我所想的，我教的是我所知道的，然后我让人们自己思考。人们提出的一个主要的反对意见就是教无为有， 然而，我可以从圣经中证明，这正是信心所行的。我们信心的表征。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我们信心的表征。新约圣经称亚伯拉罕为所有那些相信之人的父，他们也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的信心之踪迹去行。罗马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英王钦定本直译。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你属乎基督吗？那么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肉身的子孙，而是属灵的子孙，信心的子孙。加拉太书三章七节。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因为我们和他有同样的信心。他有什么样的信心呢？他叫无为有。罗马书四章十七节，英王钦定本直译。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使死人复活、叫无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有人说，对，不过这里是说神，他叫无为有。第一，如果我叫无为有是错误的话，那么神这么做也是错误的。第二，为什么神叫无为有呢？因为他是信心之神。第三，我们是信心之神的信心之子，因此我们当效法神，叫无为有。魔鬼之子举止像魔鬼，神的儿女应该像神一样行事。福五章一节，神行事的一种方法就是叫无为有。第四，剑桥版圣经旁注中提到的在主面前，希腊语的含义是像主一样。换句话说，亚伯拉罕所行的正像神一样，他也叫无为有，而那就是他的信心。个人经历。现在我回顾过去，就能清楚地知道有些事是怎么发生的。那时我还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清楚那些事情，然而我是被圣灵引导的，圣灵总是引导我遵行神的话语。我从病榻上得到医治并开始服侍神之后不久，有个周一早晨，我醒来发现我的右半边脸面瘫了，完全麻木，掐他打他都没有感觉，也不能动了。我说话的时候只有脸的左半部分在动，我笑的时候左边的嘴角要咧到耳朵根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发现情况更严重了，一只眼睛闭不上。你有没有试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那很不容易。我用手指轻轻地把眼皮拉下来合上，一会儿它又慢慢地打开了。但是我已经说了，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是个浸信会的男孩，通过阅读外祖母巡礼会的圣经，我明白医治的真理，并被神的大能所医治。周三，我要去参加全备福音教会聚会，让康纳弟兄用油膏我并为我祷告，那样我就会好了。周三那天，我去的有点晚，会堂里有大约三百多会众，我坐在最后面。我经常来参加他们的周三聚会，所以我知道他们有见证、祷告、圣经教导等程序，结束时会围着祭坛一起祷告。但这个晚上，由于他们额外有一些活动，所以康纳弟兄说，时候不早了， 让我们起立来接受祝福祷告。他们正要散会，我就从会堂后边举手大喊，牧师弟兄，我想要请你为我做医治祷告。好的，他说，那你到前面来。我大步走过那条年代久远且布满巨蟹的通道，站在讲台前。他在我额头上抹了油，并为我按手祷告。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我只等着他说出那个词，阿门。当时我不明白为何阿门如此重要，现在我明白，那是我的联络点，因为从这一点开始，我开始相信我领受我的医治。这是出于信心的祷告的一个关键点，在我得着之前，我必须相信将它领受过来。可11章24节，要教无为有，罗4章17节。当我听到康纳弟兄说 Amen 的时候，我凭信心举起右手喊道，感谢神，面瘫离开了。就在我说这话的时候，我一边嘴角都快被抽到耳根了，我身体上看不出来我得医治了，我也没有任何被医好的感觉。有些人可能说，你在撒谎。我没有撒谎，我在教无为有。这是圣经上的话，我认为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圣经中没有哪句话是这么难做到的。很多诚实的人认为这样说是在撒谎，并且他们害怕这样说。但是请留意圣经上的事实，圣经上说神绝不能说谎，来6章18节，他是真理，不能说谎。罗马书4章17节提到不能说谎的神时，说他教无为有。如果神教无为有的时候没有在说谎，那么我教无为有的时候也没有在说谎。启示录13章8节告诉我们，神称耶稣为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这比他被杀受死的时间要早几千年。以弗所1章4节说，神从创立世界以来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还没有出生，神就拣选了我们。圣经说，神告诉亚伯拉罕，我已立你为多国之父，创17章5节，罗4章17节。神并没有说我将立你为多国之父，亚伯拉罕和撒拉当时没有孩子，连个影子都没有，他100岁了，撒拉90岁了，已经是绝育的年龄，但神没有说我将要立你为多国之父。神教无为有，他说我已立你为多国之父。亚伯拉罕就像神那样相信了，他教无为有。当基督徒能被说服迈出信心的这一步时，他们就会得到结果。当我在康纳弟兄祷告结束时喊出感谢神，面瘫离开了，我就在效法神，教无为有。康纳弟兄说，这正是耶稣的样子，并邀请我来做闭会赐福祷告。人们赶过来问我，甘坚信，神真的医治你了吗？他真的医治了我。你的脸看起来仍然扭曲着，你感觉有什么不同吗？我没觉出来。你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你说你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同，那你怎么觉得神医治你了？我说，不是我觉得，是我知道。你凭什么这么讲？神的话语使我可以这样讲。神的话语说我得了医治，我相信他的话。我只是以医治作为例，实际上信心的原则在不同领域都适用，属灵层面、身体层面、物质层面等。 比如在财务需求上，我也学会了教无为有，果真就成了。信心是教无为有的。我真希望我可以站到世界上每个屋顶大声喊出来。那天晚上的聚会结束后，几个年轻的夫妇跟我一起步行回家。坚信，神真的医治你了吗？他们一直追问。真的医治了。我们刚才从路灯下经过时，发现你笑起来还是一半嘴在动，另一半不动。你怎么感觉你得医治了呢？不是我感觉，是我知道。我们不理解，我也不理解。我说，但耶稣没有说，无论你们祷告求什么，你理解清楚了，就必得着。不是这样，耶稣说，只要你们相信，将他们领受过来，就必得着。过了一会儿，其他夫妇朝回家的方向走了。我跟一位叫伊莫真的姐妹一起走到她家门口，她邀请我进去，并把她母亲叫到跟前。她把我拉到灯光下，说：“妈妈，我想让你看看坚信的脸。”她和她的母亲都是小个子，当他们聚精会神盯着我看，我忍不住笑了。我笑的时候，脸就扭曲了。真傻，她妈妈说：“有什么好看的？”坚信的脸和我们去教会前比有变化吗？我没看出来。为什么这么问？哦，他觉得他得医治了。不是我觉得我得医治了，是我知道我得医治了。你看，我在教无为有，我在效法神，神想让我们效法他。如果这样做是犯罪的话，那么神就是天地间最大的罪人。几千年来，他一直是这样做的。不，行出神的话语不是犯罪，是谦卑。我们谦卑自己，行在神话语的光中。我们行事为人要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零后五章七节，眼见从来不会教无为有。凭眼见行事是凭理智行事，理智从来不会教无为有。凭眼见就是凭眼目所及做判断，凭身体感官的信号去行动。我看见了，我感觉到了，那样我才能相信。然而凭眼见不能得神的喜悦。来，十一章六节，人不按信心而行，是神不喜悦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是你所望之事的实底、基础和确信，是未见之事的确信。在过去的60年里，我经历了很多次身体出现症状，我口中却说出相反的见证。魔鬼会对我说，你在撒谎。但我对魔鬼说，我的信心在赋予未见之事以实底。是的，我看不见医治，我也感觉不到，但我的信心在给他实底。当我继续这样宣告并赞美神时，我就痊愈了。你祷告的那一刻，就是你教无为有的时候。以医治为例，尽管病情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和恶化，但你要执守你信心的宣告，教无为有。多年前的那天晚上，那位年轻的姐妹伊莫真对我说，康纳弟兄并没有做信心的祷告，这可能是你没有得医治的问题所在。事实的情况是，康纳弟兄用油膏了我，并且他们教会的讲台上总放着一瓶膏油，这就表明他们相信雅各书五章十四节的经文。这也是为什么我虽是一个浸信会的基督徒，我却宁愿去康纳弟兄的教会，而不去我自己的教会。说到底，你看，我的信心决定了我蒙祝福的程度。耶稣对两个眼瞎的人说， 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当他们回答我们信的时候，耶稣摸了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9:27-29。我告诉那个姐妹，我凭信心已得医治。伊莫真姐妹，下次你再见到我时，你会自己承认的。我知道医治必要在我身上显明出来。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只眼睛睁着，另一只闭着。魔鬼说：“你没有得医治，你在大家面前出丑了吧？”我说：“魔鬼先生，我就要躺在这床上，一直不停地赞美神，直到我睡着。”那是在午夜之后，于是我就开始赞美神说：“主啊，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昨晚医治了我。”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脸已经完全恢复了，面貌端正，就像我现在一样。早饭后我就去了伊摩珍姐妹的家，我对着她笑，我的脸一点不歪了。“啊，我看到你真的好了。”她说。“对，”我说，“昨天晚上康纳弟兄为我抹油祷告的时候就好了。”“可是你当时离开时还没有好。”他仍然坚持道。“如果我按照他所信的努力得医治，到现在医治也不能临到。他是看见了才信。”宣告：有些人愿神保守他们的心，如果他们读过圣经就不会那么说了。但你看，他们不是在圣经里，也不是在圣灵里，他们在天然人的理性推理中。有些人称之为感性知识的领域。有人说，宣告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么就没有人会得救了。停下来想一想，这就是你得救的方式。圣经说，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10:9-10。9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10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称义这里的意思是与神有正确的位置。没有人可以使自己与神有正确的位置。耶稣通过他的受死、埋葬和复活，使得我们与神有正确的位置。一个人心里相信这点，因为圣经这么说，然后口里承认。哪里承认？口里承认，便可以得救。你可以这样理解罗马书10:10。人心里相信就可以与神有正确的位置，因为他相信耶稣死了，担当了他的罪，替他成了罪，并从死里复活。人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人必须口里承认他得救了，他才能得救。如果他口里不这样宣告，这其中就没有信心，是他口中的宣告使救恩成为现实。重生是基于信心，是基于宣告。任何懂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太多的基督徒仅仅认识到这一步。实际上，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任何从神得着的都是这样来的。神是一位信心之神，我们是信心之子。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所有一切都是这样成就的。不仅是重生，还有神的医治、圣灵的喜、祷告蒙垂听，都莫不如此。取悦神。希伯来书11:6。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罪就是不顺服神。圣洁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当中都顺服神，凡事讨神喜悦。顺服神旨意的一个方面，人们都想要在神的旨意当中，就是教无为有。这样的态度才是尊崇神，因为我们是在看不见外在证据的情况下相信他的话语，这让神喜悦，使我们有信心从神那里得到超乎想象的祝福。当一个基督徒说，我渴望过讨主喜悦的生活，大多数基督徒想的是我要行义和行善。圣经的确教导我们要行义和行善，但并不是你有义行和善行就可以讨神的喜悦。圣经上没有说人若不行义行善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重点并不在这里，而是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史密斯·维格士维尔说，相信神很是特别，能促使神越过上百万人单单来到你面前。认定你已得着你所求的，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的信心之踪迹去行，他是按神的信心之踪迹而行的，教无为有。第九章，归荣耀给神。第九步，在结果显现之前就归荣耀给神。在结果尚未显现之前，你认定你所求的已经成就。第八步，让我们来查考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要跟随他信心的脚步。第九步基于下面经文，罗马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十九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二十节，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二十一节，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他归荣耀给神。他为什么归荣耀给神？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你看，神还没有做成应许，应许还没有成就，但是亚伯拉罕就已经认定事情成就了，并且归荣耀给神。在结果显现之前，因为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你注意到第二十节说，这就是坚固的信心吗？这里说，亚伯拉罕信心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信心。你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吗？你满心相信他的话语的每一个应许都会实现吗？如果你的答案是确定的，那么坚固的信心你就有了一半。另一半需要你肯定地回答下面的问题，你能归荣耀给什么？你能赞美什么？你能说，天父，谢谢你的应许吗？如果你的回答是确定的，那么你就是满心相信，信心坚固。当你醒着的时候，要思想神的伟大和他的良善，数算你得到的祝福，为神已经为你成就的和他现在正在为你成就的一切不断地献上感恩，不断地赞美神。 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当一无挂虑，就是什么都不要忧虑的意思。英文扩大版的翻译是，不要为任何事情烦躁或者有任何焦虑。只要你有烦躁和忧虑，祷告和进食就不起作用了。这句经文说和感谢，感谢是在祷告祈求之后，你在祷告祈求之后要感谢神，让你为所求之事做的每一个祷告都应该是一个相信而不是不信的表达。你可以说你有信心，就像你有怀疑和不信的想法一样容易。只有思考有信心的想法，说有信心的话语，才能引导我们的心走出失败，走向得胜。不要接受失败，不要接受否定，得着神所应许你的，这是你在神家里的权利，你被救赎的权利，现在这是你的了，接受它，它就会变为现实。史密斯·维格士维尔说，如果你为一件事祷告七次，那么前六次都是不信的祷告。安德鲁·莫里说，为一件事一次又一次向神求是没有品位的。如果你再次祷告，你所祈求的还没有实现出来，不要再以同样的方式祷告了，那将是不信。你祷告的时候提醒神你已经为此祈求了，以及他的话语是怎么说的，告诉你在期盼结果的显现，然后为此感谢他。许多人取消了他们的祈祷结果，他们陷入不信之中，并且停滞不前。我深信，如果大多数基督徒停止祷告，开始赞美神，答案就会立刻显现出来。第十章，像你已经得着那样行事。第十步，像你已经得着所求那样行事。总有一些办法让人行动起来。55年前，当我还是十几岁的孩子，生病瘫卧在床的时候，就看见了这个真理。我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病好了，从床上起来，我要干什么？我说，我要传道，那就是我想做的。所以，我就开始为传道准备。尽管我还在半身瘫痪的状态，我已经开始收集一些讲道笔记，直到最终，我有了整整一盒子笔记。其中只有一篇是适合讲道，但我做这些事情好像这是真的一样。总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你行动起来，不要凭假想，而是凭信心。总结，最后我重申祈求的几个步骤作为总结。首先要记住，当你奇怪为什么神不应许，或者你找理由解释神为什么不垂听，又或者你为祷告迟迟没有回应，开始认为你所求的可能不是神的旨意，当你这样想，你就失败了。你是被自己打败的，因为你没有持定对神回应祷告的坚定信心。记住第二步是找到神应许你所信和所求的对应经文。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就要怎么信。有些人说，但也许神的旨意是不给我那应许。如果这不是神的旨意，那么神在撒谎啊。许多基督徒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指控神撒谎。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了。你看， 如果神在他的话语里应许你了，或他的话语告诉你哪些东西是属于你的，那就是他打算给你。如果他应许而又不想给你，那他是在愚弄人，他就是一个耍花招的家伙。但神不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如果人们能够像在物质世界里一样，为争取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战斗，那么很多困难就解决了。在物质世界里，如果有人来对你说，你得从你的房子里搬出去，可你已经在这里住了25年，并且已经买下了它，你会说，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房产证明。你不会说，给我10天的时间，我就搬出去给你住。不，当然不会。必要时，你会去找律师，你有法律文件证明房子是你的。神的话语就是法律文件。新约，约是遗嘱的意思，是神给我的遗嘱，要我得着他所说的一切。我不会躺下装死向魔鬼屈服，我要拥有神应许给我的一切。你也可以，但你不能动摇。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要质疑神的旨意。尽管祷告还没有回应，因为他应许说，凡你所求的，如果你不疑惑，就可以得着。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这可是一张通天的门票，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可11章24节。很多人说，对，但是上面经文没有什么但是，经文里没有，你就不要乱加。是的，但这意思可能是，不，如果耶稣说的不是他的意思，那他就是在说谎，就是这么简单。如果耶稣说的不是他的意思，他就是在说谎，是个伪君子。我不相信神的儿子会撒谎，我不相信他是伪君子，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理。你祷告是否蒙垂听，更多的取决于你，而不是神。神在圣经里有明确的应许和声明。圣经说，神从不失败，神不会改变，神不能说谎。因此，如果神应许了你祷告祈求的东西，他不会变心，说，不，不能给你。神不能说谎。因此，如果你没有得着，这更多是因你的缘故，而不是神。大多数人误解了约翰福音15章7节的意思。他们这样理解，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神所愿意的，祈求，若是神的旨意，就给你们成就。经文真的是这样说的吗？不，经文是这样写的。约翰福音15章7节，7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凡你们所愿意的，凡你所愿意的。作为我个人的经历，自从1934年8月以来，我没有任何一次没有得到我祷告所求的，没有任何一次神说不，没有任何一次他说等一会儿。所有的解释和理由都是人自己推导出来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约翰福音15章7节经文的条件是什么？第一，你在他里面，换句话说， 你是在他里面重生了。第二，他的话语住在你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第二步是找出经文，要住在神的话语里面，让他的话语住在你里面。很多时候，即使我知道对应的经文，甚至我可以引用他们，我也不马上进行祷告。我回到圣经，仔细阅读那些经文。有时候，我要在祷告前花一两天时间沉思默想。原因在于，不仅是我必须住在他里面，他的话语也必须住在我里面。这样，凡我所愿意的，祈求就必给我成就了。千万不要犯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正在犯的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在神所应许的一切事上，他们对神的旨意疑惑、彷徨。记住神的灵通过使徒雅各所说的话，雅一章五到七节，那些疑惑、彷徨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太多基督徒是在盲目的祷告，他们没有在神话语的亮光中祷告，他们没有找到那应许他们所求的对应经文。第二步，他们没有在神话语被解开的亮光中祷告。诗119篇130节。有一次礼拜结束后，一位男士带着他的妻子来到台前，要求为他妻子得医治祷告。妻子得了不治之症，大夫说他最多活六个月。丈夫说，我们一直在祷告，如果神的旨意是要医治他，那么他会给我们信心让他得医治。我问，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医治他还是不医治他？我们认为你会为他按手，如果是神的旨意，那么他就得医治了，如果不是，他就不得医治。我说，不，这样的话我拒绝祷告，因为他不会得医治的。那时候你们离开的时候会说，神的旨意是不医治他。那样你们不仅没得到医治，反而离医治更远了。很多人在祷告之后病情反而更糟糕了，因为有些人的情况不适合祷告。那位丈夫茫然地看着我问，那我该怎么办？我带他回到神的话语中，我说，我现在不说神的旨意就是要医治你的妻子，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神的话语说耶稣代替了你妻子的软弱，担当了他的疾病，那么医治他就是神的旨意，你同意吗？他说，当然我同意。好，那我们来看看经文是不是这样讲的。我把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五节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给他们看。他们看了，丈夫就说，你看，我们祷告的前面部分实在不好，我们得扔掉这部分，好吗？我当时没有回答他们。实际上，他们要想让祷告蒙垂听，必须扔掉全部内容。他们的祷告是这样，如果是神的旨意是医治他的妻子，神会给他们得医治的信心，而他们确定这是不是神旨意，要看我为妻子按手祷告能否让他得医治。这不是找到神旨意的方法，你找到神旨意的方法就是去查看神的旨意。我们知道一个人会有最后的遗嘱和遗愿，我们的新约圣经就是神的旨意，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受死赐给我们，赐给教会的。 阅读这份遗嘱，找出哪些东西是属于你的。我们打算必须不要祷告的前面部分了。这个丈夫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祷告，求神给我们信心，好让他能得医治。不，我们还不能祷告，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你们已经得救了吗？我们是某某教会的会友，你们就是我们这个特会主办教会的成员，也可能还没有得救。你们重生了吗？你们是神的孩子吗？我们是。你们是如何得救的呢？我们的邻居不断地邀请我们和他们一起去教会，最后我们去了。当牧师呼召的时候，我们走到祭坛前跪下，他在我们头上按手，为我们祷告，也鼓励我们祷告。你祷告求神给你们信心，好让你们得救了吗？我问。没有，牧师只是宣讲基督照着经上所说的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传道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去祭坛之前就知道主要做什么了。好，耶稣不但担当了你的罪，他也担当了你的疾病。所以为什么还要求神给你得医治的信心呢？你只需要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就可以了。他跳起来说，我们要扔掉整个祷告内容，是不是？那时我们就为祷告做好了预备。他明白神的旨意，他也明白了神的旨意。长话短说，这位妻子得了医治。很多年后，我又遇到了这位妻子，她依然很健康。让我再说一次，你祷告最终是否蒙垂听，更多的取决于你，而不是神。这是简单真实的道理，原因就在于神不会失败，神不会改变，神不能撒谎，在他没有失败的可能，只有人可能失败。人已经习惯了依靠感觉生活，而不是信心。但圣经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零后五章七节，眼见代表我们所有的生理感觉和感受。人是如此习惯于凭感觉，而不是凭信心行事，如此习惯于受环境的影响，而不是教无为有，以至于他根本没有坚守祈求的正确方式。这是他被打败的原因，是他的失败所在。你必须坚守信心，你不会失败，因为神从不失败。所以你生命中祷告落空，信心失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事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